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Hello，今天请来了一个自带流量的明星。
天哪，
我的好朋友金叔。要不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虽然你已经很红了。
嗯，我是一个搞电影的。
哦，搞电影的，
一个写小说的。
啊、哦、，OK。
一个艺术家，我总觉得我是个艺术家。
哦，你是
一个
艺术家 ，OK， 这个特别好。这个，你是一个艺术家 ，OK。那，我先帮助非常仅有的不认识你的观众认识一下你。最开始是，用文字做艺术，对吧？就是是一个写字儿的。那个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做记者的时候吧。
做记者，
也就是12到15年，其实我现在也还在写。
嗯，
那时候一个全职的工作是做记者，然后再写小说。
啊，写过什么大家就是印象很深或者让你出名的？
你说
作品吗？
我真不想听他们。我其实一共就写过两个稿子，然后
别说名。
嗯，两个比较。我做记者的第一篇稿子是讲说四川绵阳有一个大姐，她是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是全国唯一一个女性的毛泽东特型演员。
怎么会女性是毛泽东特型演员啊？
她确实跟毛泽东本人长得有点像。
真的？
然后有偶然的机会，就是那种民间商演那种活动，就请她去扮演毛主席。她就去了，完了这个事情迅速地提高了她的家庭地位和收入。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家庭妇女，在家里当时没有特别有地位，这个时候一下带给她两个收益嘛，家里老公孩子都很尊重她，又挣钱了，她就把这个当一个职业，就一下可能做了，我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有10年了，就在全国各地去参加商演，然后这事也带给她一个很大的后果，比如说她老公想跟她离婚要分居，她会在她的床上放好几张主席的画像。
哦，
所以
她的床上，
对，床头，
哇哦，
所以她老公拒绝跟她一起睡觉，
哦，
他们后来就分居了，
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吗？
不，我觉得它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哦，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老年妇女，
嗯，
大概率来说你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
对，
但是你做了这个工作之后，能迅速提高你的收入，提高你的家庭地位，他就会不断地强化他的这种身份，比如说他从那以后出去，他就不再穿裙装了，因为他觉得我有这个角色的自觉性，我演主席的人，我不能穿裙装，我不能说脏话，我还对人民群众好，这是他的话术。但实际上我觉得他
好入戏啊，
对，他就非常的入戏，他就把这个身份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这会让他整个社区他的熟人都特别的尊敬他。毛主席其实还是非常深的明星的嘛，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只能感受到说我这样做能带给我特别多的好处，当然会有一些顺带的后果，可能有的人觉得他会非常的中性打扮的，像个男人婆一样，
对，
说的最难听一点啊，他也不再留长发，他的老公跟他分居，他们可能当时已经非常多年没有过亲密性行为了，
那你当时写这个时候你多少岁啊？
19，
你19岁，哇哦，那你就是已经在新闻的媒体在做实习？
没有，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个杂志写报道， 它的缘起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上大三，
嗯，
我最初在人人上写文章，人人网上写文章。
你为什么十九岁就上大三了？
我上学上早。
哦，
哦，这不是重点好吗？就是我上学上的早。
我以为你是天才少女。
对，但我虽然当时才上大三，我已经在网上看过你的文章了。
哎呀，快过略过这个话题。
所以，哎呀，我最后刚跟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好神奇。我可以讲吗？算了，我讲了，你可能
先讲这个。
嗯，我在人人上写文章，写的还不错。完了，当时那个杂志《人物》杂志想找一个在四川的记者写，
啊、
他们找了《南方周末》的记者，但是呢，那个记者得觉得说我要尊重我的这个工作的界限嘛，我已经在一个杂志，
啊、
我已经在一个媒体全职了，
okay.
我不应该给另外一个平台供稿。
Okay.
所以他想推荐一个人，嗯，他看过我的文章，他就推荐了我，他觉得我可能能写。
嗯，
完了，杂志当时我出差过去特别近嘛，我就在成都，我就去了去一些就采访吧，然后采访他，还跟他们一起吃了个饭。
嗯。就这个故事的选题是他们选的吗？
对，
哦，
然后我去写的。
但是这算不算开启了你的职业写作生涯？
对，后来写了那个报道的时候，嗯、当时其实没什么感觉，因为，当然那个采访本身对我来说很刺激，因为很巧，我刚去做那个采访前几天，我剃了一个光头。
啊？为什么？
我就是突然觉得说，我很可能明年就会去实习了。我当时想我应该是明年会去实习、
uh-huh.
可能大三下学期大四的时候去实习，那我开始工作之后我就表现得很职业，我就不能剃光头了，那只有这个时间了。所以
你的逻辑，
对，那天是2013年10月1号国庆节，我觉得
记得这么清楚，
哦，我就记时间记得很清楚，而且当天特别忙，国庆节，我觉得那个我要再犹豫一会儿肯定不会去了，必须半个小时就下楼、uh-huh. 我就马上就收好
就很冲动就剃了
啊、我就立刻就下楼了，然后剃到一半我还拍了张照片呢，像个阴阳头一样剃了光头的、wow. 我还发了朋友圈，当然很高兴、
oh.
所以我带给我的问题是，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好像就有一个工作了，那个采访对象他就有一点不太信任我，觉得你看上去不太像个记者吧，
哦、
oh. 本来就小，我就跟他讲啊什么的、
嗯、
就是试着让他相信说也有这样的记者，
嗯，
然后聊聊了一天，完了还陪他去拍了一些照片、oh. 嗯，
然后他对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吗？就是你在这个经历中你会有一种感觉是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吗？
当时其实最大的感觉是特别的痛苦，
嗯，
因为到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悄悄把我的录音删掉了、
哦、
因为我们都会征得采访对象同意录音，
哦，他自己删掉的，
对，
哇哦，
然后我就很懵嘛，所以我想的解决办法是我又跟他打了个电话，
嗯，
就是把我可能会写到那些点都在电话里再跟他确认了一遍，就是说、
嗯、
你确认我讲的都是事实对吧，
嗯、
他也在电话里这样讲了，然后我把那段录了下来，我觉得做一个备份吧，以防万一、
嗯、
这让我之后养成了非常好的数据管理习惯，我是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不太强的人、
嗯、
但是我的那些数据都备份得非常的好，
嗯啊 OK， 然后呢之后你就一直做，
然后这篇报道当时可能引起了还比较不错的反响，
嗯，
所以
一炮而红，一战成名，差不多吧，
反正上微博热搜了吧，然后有很多、
啊、
媒体转载这个文章，其实他可能要谈这个他们都没有想到女性身份这一层，或者我的那个理解就这个人其实这是他的一种生存策略，
嗯，
他们可能想谈中国这个底层民众的偶像崇拜啊，领袖崇拜，所以当时还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我发之前，当那年是毛泽东主席的120周年诞辰
哦，
所以四川省宣传部还在问说这稿到底谁写的
哦，
我就用了一个笔名嘛，然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实习，我就去了，
嗯，
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还得入世，就是我得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嗯
嗯，我就去杂志实习，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机会是韩寒的那个 APP。
万
他问我说要不要做他们的签约作者、
哦、
我觉得我必须要更明白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别人怎么想的，我才能写得更好，所以我就放弃了那边的机会，就很少写小说，基本可能之后的2-3年都在写那种媒体的报道，
嗯
嗯，
这一写写了多长时间了？
一写写到2015年吧，其实作为记者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很短的，
嗯，2013年到2015年、2年，
对，是的、嗯，然后之后可能有做一些给媒体写过一些稿子，但都不是那种严肃的新闻采访，
嗯，所以你的成名大作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啊、那是我2014年底 我当时的考虑是说，我很喜欢那个杂志要用嘛，我希望留在这个媒体，我就应该写两篇能够证明我写作能力的稿件，那就一定要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件。
对，
所以我报了两个选题，一个是庞麦郎，就是庞明涛，他的艺名叫庞麦郎，那么一个艺人，就是一个79年的陕西汉中的农民。还有一个是易烊千玺他们那个组合，我觉得他们也很有价值，他们是网生的那种偶像，一开始是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公司包装的，但是他有很大的一个粉丝基数。14年的时候，我就想写他们是怎么成名的，然后他们的粉丝的那个
你在选这两个之前，你跟他们有过接触吗？还是你只是
没
知
有，
道他们？
这是我的一个直觉的判断。我其实最初想写庞麦郎那个点很巧，我有个朋友叫沈丹奇，我们叫姬恒。
他也很有名。
对，他当时刚回国嘛，当时回国了一次，然后我们就一起喝酒，还有一群朋友。然后有个男生就说我给大家听一首很奇怪的歌，就是我的滑板鞋，好像那段时间挺火的。我听了一下，因为他老家在汉中，我老家在四川。汉中的那个方言跟四川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我本来以为他四川人，我就听了还是有一些亲近感。然后我当时直觉，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故事的。然后我就去查他的那个媒体报道，但没有一个非常深度的媒体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信息差嘛。那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故事挖出来。我相信他的故事就是一个直觉，你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值得写的，而且他没有被很认真的对待过，很认真的写过。所以我就报了这两个选题，然后两个选题都没有通过。
都没有通过
对，易烊千玺他们那个是觉得，这就是一群网络偶像嘛，可能跟现在的101的那些小明星差不多吧，那种感觉。另外庞麦郎这个他们觉得挺 low 的，就是可能杂志都不太觉得有报道的价值。然后我就希望他们给我一个机会，我说我自己去出差吧。因为当时杂志面实习生甚至没有出差的权限，因为出差蛮贵的。杂志又很穷，
所以你就说我自费去做这件事情。
对，但我们主编还挺好的，就觉得说，哎，小朋友，要是那就给你一个机会试一下吧，就让我去了，所以我就去把这两个题，我当时都想写。我去重庆的时候，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思路嘛，他们那时候已经有经纪公司了，经纪公司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封面，明星接受采访，一般经纪人首先会问的问题是上封面嘛。因为上封面能证明他的商业价值，然后能给他拍一组特别好看的照片，对团队来说是有利的。但是你写个文字报道，搞不好还会写到一些我不太想提的点，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性价比最低，就没有，我团队那边没有通过。我一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去搜了他们早年间的有一个报道，搜到一张楼盘的照片，说这是王源曾经上过的学校。然后那个地方已经是个工地了，是一个万科的楼盘。我就去那儿，我就走到那个荒凉的工地上，问那些工人，然后工人告诉我说，这房子拆了，附近有一个集中安置点，就是给他们补偿修的那个房子。然后好多老住户就在那打麻将，好多好多棋牌室，我就去每个棋牌室聊，就有认识王源的家人的，然后又有认识王俊凯的父亲的，所以。
这已经很像一个调查记者的非常专业素养要做的事情。
对，就是你的判断力嘛。你想说哪里可能做突破？经纪公司那边虽然好像特别容易联系到，但是你知道它的规则之后，你就知道你是无法突破的。但这个地方其实反而是你可以突破的。所以，就是采访了他们。然后庞明涛也是一样的，就庞麦郎，他也因为他跟经纪公司解约了，然后他自己不太擅长用那个社交网络，所以完全搜不到他的联系方式。有一个词儿你肯定知道哈，叫社会工程学。
不知道，社会工程学。
对，简单来讲，就是你扒一个人的能力。所以
这个名还有一个这么高级的名词啊。
对，它其实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哦，真的
它也不只是扒一个人，就是你搜集一个信息。
，OK。我理解，这个是在就是搜索引擎出现之后的一个新的学科是吧
对，
？OK，可以理解。因为我之前我们之前有过招工程师嘛，招人嘛，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然后我们了解了他大概干什么之后，去扒了他所有的微博、豆瓣因为一般都是看 GitHub，工程师是看 GitHub，但是实际上从微博、豆瓣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他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还是一个特别特别
对对是
有用的工具，就是有用的手段。对对对，嗯。
哎，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要给那个导演当制片人，因为最初我们是不认识的，我们是豆瓣网友
啊，
哦，就这么认识的。完了那个导演当时跟我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别的，我也不知道制片该干嘛，我居然去搜了他的豆瓣，我去看了他给好多电影的评分，我想知道这个人的审美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做一个事情的判断之前啊，充分的收集信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Okay.
特别重要的能力
，OK，
就收集归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OK，
所以，去网上搜，是个基本的素质吧。现在大家，
嗯，
你交过男朋友都应该去网上搜一搜。其实我
还有什么黑历史什么？
对，现在见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尤其还有工作伙伴的话，我会愿意去网上搜一下他。反而是朋友不会，朋友的话，我会觉得我想保留一些对他的想象啊，就不想那么充分的了解他。
嗯嗯嗯。
好，说回来就是。嗯，
然后你找到了吗？找到了，
我找到了，而且我是在人人网上找到的。
哦，
当时人还没有太倒闭吧，就是我在其他所有的平台包括踩他的记者什么都没有查到，但是我在人上查到了一个曾经算他的粉丝的那样一个男孩，他们拍过一张合影，我就给那个男孩发私信，就讲了一下来龙去脉，然后说那个你还有没有他电话，他说我现在跟他还有联系。
哦，真的？
对，因为他、oh. 彭明涛后来就去上海了嘛，他在上海悄悄一个旅馆里面躲着、
躲着
就他当时、
后来我看过你写到对经纪
公司在起诉他、
OK，
所以我就去了见了那个男孩，那也拿到了彭明涛的电话，就是跟他联络上了，他说愿意见我，然后见我的时候还先查了我的身份证啊什么，他让我给他看我的身份证。
很谨慎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之前有特别惨的一些被欺骗的经历吧，在他自己看来他肯定是被欺负的。
哎，他现在在干嘛呀？
他现在还是在做一些商演。其实他在我这里有一个像前夫一样的待遇，一般比如说你离婚了分手了对吧，都会有好事者，比如说你的前任交了新女朋友，就会有你的朋友截图给他看说这女的一点都没有你好看这种。他是有任何的动向新的，比如说去哪参加演唱会，发了一个专辑、或者跟人有什么互动，接受媒体采访，
就是跟你说
一定有人截图发给我。
哇，
冯大辉老师就是一个
冯大辉老师
本身是他的粉丝吧可能，然后冯老师应该是还是比较爱护我的那样的感觉，所以有任何他的东西他都发给我、他可能觉得我还是会关心吧，其实并没有。
OK、
对我来说就是我喜欢的那篇报道在我这里，就是我
生命中已经是一个
对，就是我把这个人已经认知到这里了，我不关心后面的事情。
OK， 但是然后呢，所以这两篇文章你就都写了吗？
都写了，两篇都拿了难度新闻奖。
哇哦。
然后对还拿了一些别的新闻奖。
但是从这个之后，因为我看过网上有很多人从专业的角度去评论你的这篇文章，然后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角度是说，大家从这篇庞麦郎的文章里面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记者或者作家。
嗯，同时非常有优越感。
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那个评论，我们就说，但是天赋这一点是我在很多的评论上面看到的一个最常出现的词。虽然我不是从事写作或者是新闻行业，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对天赋怎么去理解。比如说刚才你描述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点选题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直觉和敏感度，确实我觉得是很超人的。还有就是你的好奇心和你的勇气，你的随机应变，这些都是你的，我觉得都是天赋中的一方面。
然后这天赋从何而来吗？还有怎么理解
这个天赋？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最大的天赋是哪方面，是什么？
我最大的天赋
就是在写作，新闻写作这件事情吧。
我曾经觉得我最大的天赋是我有一个甚至让我痛苦的能力，就是我是一个所谓的有像素级记忆力的人。比如说我回忆好几年前的事情，我能非常清楚的记得那是哪天。就是我能
哎，那你的这种记忆是抽象的还是非常具象的？
特别的具象。
特别具象。 OK，
就是我是只要我愿意想，我能想到那天 坐在我们旁边的陌生人在干什么，然后我们那天吃了什么，那个场景的温度和味道。
Oh, wow.
这个其实尤其是今年吧，今年上半年我花可能花了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来思考这个能力我应该怎么用好它，
利用
同时规避它带给我的痛苦。
OK、
嗯、
你做梦的时候是彩色的吗还是黑白的？
都有。
哦，那你会记得你的梦吗？
会。
哦、okay.
就会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晰，就是我们可能隔好，我们同学都在一个镇上嘛，
嗯，
所以我们每年同学聚会是非常方便的，就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在镇上，也没啥娱乐活动，就老聚在一起，
嗯，
我们就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好多事儿，我就特别惊讶的发现，哎，这个事儿我印象这么深刻，怎么大家都不记得了？
嗯、
所以我是我们那群同学的云盘，
哦，
就我能很
云存储
啊、很清楚的记得当时谁暗恋谁，然后谁打过架，有什么口角啊、大家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就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最后你会发现只有你一个人记得。
哎，但是比如说，我觉得我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的很多回忆是被篡改的，是被我自己的大脑篡改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还是你觉得他们很真实？
我觉得他们很真实，就是。嗯，我有一些特别强烈的记忆，其实都只有一两个场景。比如说小时候我跟我的一个同学回家的时候会经过一片麦地，
嗯，
那是春天，
嗯，
然后那个布谷鸟在那叫，那个麦地绿油油的，我们就走在那，阳光很好，就那么一个简单的场景，其实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
嗯，
然后它就变成了我回忆起童年的一个印象一样的东西，它就非常的强烈。
OK，
然后我记得的都是这样一两个强烈的瞬间，但是那一两个瞬间的几乎所有细节我都能回想起来。我相信它不是我后来去弥补的，我反而有一些怀疑，我有些可能特别痛苦的记忆是不是被我自己篡改掉了。
OK，
但是
反而这种不经意的瞬间是，
对，非常的真实。
OK、
就是你之前不是启发我做冥想吗？
嗯，
我还真的开始了。
嗯，
那
你肯定是很厉害的。
就是我就是开始做冥想的时候发现的，用一个不太恰当比喻，我觉得我就像穿越了一样。
哦，
因为我春节的时候外公过世了，这个事情让我特别的伤心嘛。
今年春节嘛。
对。
哦，
所以当我回北京之后，我就开始想一些方式疗愈自己。
嗯，
我就会想小时候跟我外公一起生活的那种特别快乐的细节。
嗯，
我就能想起来好多，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我外公家的那个梨树上坐着，然后那个梨子刚成熟。
你的美食。
那个李子刚成熟，我舅舅站在下面，然后我外公在远一点的地方。我发现只要我愿意想，
嗯，
我能想起来
非常清楚。
我当时坐在那个李树上，就是那个树枝它是凹凸不平的，
哦，
你坐的有点硌着慌。然后那个李树的香气，然后阳光照在你身上的感受，
嗯，
还有那个村里面的环境音。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真的是我脑补的还是什么，就是我跟老肖说过，就是我和你那个共同的朋友，
嗯嗯，
我说。就我甚至觉得特别夸张的是我觉得我好像闻到了当时的味道，就是我想一个场景，只要我非常平心静气就进入冥想的那个状态的时候，能感觉到我完全在那个环境里。
哇，
嗯，
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冥想都是比较初级的嘛，比如说关注呼吸啊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就是他讲的是湿婆神，就是印度的湿婆神留下来的100多种冥想的方法，就是比较具体的，然后也很有趣。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回忆，然后他的回忆，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记忆力其实是很一般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想象一下你今天都做了什么，可能大部分的人连今天做了什么的很多细节都丢掉了，都没有了，
嗯，
然后所以他的冥想方法就是说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先去倒着想，就是睡觉之前干了什么，然后一直想到早上。然后他说你用这种方法大概3个月左右，如果你每天都去 practice 都去训练的话，最后他能你能回想起来你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时候的感觉。对，就是人的记忆力其实也不是很多就像一个硬盘一样被抹掉了，而是它可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但它不在你的大脑的这个硬盘里面，不在你的这个显性记忆里面。对，就很有意思。
好的，那我去试试。
但是 absolutely 就是你这个很明显，这是你的一个 gift 吧，就是一个天赋。
嗯，
对，嗯，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聊过一些你童年的故事，嗯，我觉得我们的见面次数不是很频繁，但是每次都非常的走心。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你每次描述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你不是告诉我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都会告诉我很多的画面，就是这个画面中谁和谁坐在一起，他们在哪儿，然后你看到什么，经过了一条河，然后这个河长什么样子，就之类的，就之类的这种。我觉得这个跟其他的人确实很不一样，就是你在回忆的过程中，它是有画面感非常强，很多很多细节，像拍就是拍电影，然后去回放电影一样，对，OK。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敏感，我觉得除了来自于天赋之外，也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来自于你的经历。比如说你之前，我忘了是在哪里啊，还是在聊天，还是在写作中，你曾经定义自己是一个小镇青年，然后确实因为我身边的这样的朋友可能很少，所以我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每次我跟你聊的时候，而且
想想也是小镇的，他是华阳镇的，但他们镇很发达，
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他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成都时尚女青年，这就是你们的区别，对。然后哎，我觉得你
他们那个镇可能是全国最富有的小镇之一啊，华阳嘛，在四川的，
就后来
就在我们学校旁
边，富有了是因为城市规划吗？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商业就很发达
，OK，
就相当于是成都的一个富人区啊，所以我当时学校的很多同学都会去华阳的富豪家里做家教我就知道华阳的人很蛮。
那请问你的小镇叫什么名字？
叫文景。
文景，
对，文化的文，然后武警的景，
大概在哪里？哪个位置？
在四川，在四川遂宁。
哦、
对，既然是亲生的朋友，我就告诉你，因为我总担心，就是我刚在
隐私暴露是吗？
我刚在人上写文章的时候，我写过很多我老家的故事啊、
哦、
比如说我的老师嫖娼，我同学打架
，OK，
我写过好多我的老师嫖娼，
嫖娼，OK，
完了，后来当我有点初醒人事的时候，我突然想，万一有一天我变成马尔克斯这样的知名作家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去查当时嫖娼的人是谁？会不会伤害到我的老师？
会吧。
我突然就有了这个担心，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一年春节我回去，我有一位老师夸我文章写得好就是他说我看了那个文章之后，我就知道你写的是我们学校的谁谁谁。我当时好他妈害怕呀，因为我差一点就把他写进去了，他写进去可能也有点。不堪吧，就是可能写了他一些他不愿意承认的事情
啊，
那种，所以我当时真的一身冷汗。
而且你也要相信别人的叫什么系统工程，那名词叫什么
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别人对你的社会工程，对吧？他可能会扒出来你的。
对，所以我已经冒充重庆人很久了。
哦，
就是真的，
没事没事，我们这个节目没有没有什么听众，所以
这还好，就
但是万一
没有，我慢慢觉得我应该适应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应该适应这件事情。
OK，
我在我老家，我在我的初中设了一个奖学金的，我希望老师会会看在这个份上原谅我。这前两年我真的特别害怕这个，所以
设了这个奖学金。
当我在刚刚有一点点成名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敢写我老家的任何亲戚朋友了。
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
我就怕伤害到他们，这是我特别大的一个顾虑。但我最近觉得说我应该放下这个东西。所以老师们等着我，我来了。那个门罗奖，
等着我来了。
那个就诺奖的一个得主，一个女作家，现在还在写。她说，当她写作刚成名的时候，她去参加那些家庭聚会，就下午茶嘛，加拿大人。别人在那聊得正开心，看他来了，所有人都把茶杯放下，正襟危坐。
啊，
就有一句英文讲一个，一旦一个家庭出现了一个作家，这个家庭就完蛋了。
哇哦，这么有意思。
对，就因为既然是作家嘛，他会用那种非常苍凉、悲悯、审视的目光看这个家庭。任何人的经历，任何一段关系，可能深看都会有一些不堪的、让人难受的东西。但是我们正常生活为了过下去，你都会刻意训练自己忽略到他的能力。但作家不是，作家是一定往深了看的。
对，
所以
很残酷啊，很残忍。
但是我觉得这个残酷当中又有一种悲悯吧。好，说回这个问题，对，我老家叫文景，那个我刚拍完的那个电影里面的所有的地名都是我老家的地名，我们导演都不知道，因为我上手给他改过剧本嘛。改的时候我就顺手，我跟他说的理由是，我说这个，我们最好不要用 杭州的地名吧，万一有人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实际上，当然这个也确实是一种考虑。比如说你，
就是你们拍的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城市，
对，想用这样的感觉。虽然谁都知道那个地方肯定在江浙
，OK，、啊、
但是我们不想用实际的地名。就像你去看电影电视剧，它什么滨州啊、萧山、啊，
其实我想过这些问题，我想知道到底是
他就是为了过审
啊、
嗯，就是为了不被找麻烦。
OK，
嗯，否则一定会有人闹的。
OK。
所以啊，这里可以讲一个八卦。我有朋友差点投一个网大，他是管影视基金的，他没有投。他里面是讲天蓬元帅跟嫦娥谈恋爱。后来有一天，他们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们是投资人啊、要上门来拜访投你们公司其他的网大。这个拍网大的公司。他们就特别开心的把地址给了，然后对方可能来了100多个人，是中国道教协会的，说你们在这里面侮辱了我们道教的圣祖。
我的天哪！
就是太白金星之类的吧。
哦。
最后那个网大就被下架了。所以你做影视作品的话会有非常多这样你完全不可控的风险，
理解。
所以你就会把作品里面啊、都类似于做一个架空的处理，让给他减少麻烦吧。对，然后我们的电影就是这样的。当时改的时候，我想反正我想改一个名字，我老家肯定没有人来找麻烦，我就用了一些，然后里面有一些名字也是我朋友的外号或者名字。因为我觉得这样当我小时候朋友看的时候，大家会有会心一笑的感觉，就像一个密码一样，就只有我们懂。
但是我记得很清，就是我在看那个，好像是《血观音》还是哪个电影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不是《血观音》，另外一个，反正是台湾那个电影，就是它里面有一段是讲那个，就是《血观音》，对，就是它有很多的站名，然后就是火车车站会经过的名字，然后那些名字。是应该是他们选的台湾那些很小的地方的名字，而且名字特别美，特别美，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真实和虚幻中间的那种感觉，但是很美，
对。
然后你会去猜，这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你会想去查。
哎，那个芝加哥不是有个蛋吗？
嗯，
那个钢铁球像个蛋一样长的，然后有一个电影叫《源代码》，它最后的结局也是在那里。就是你说的这个真实虚幻的问题，它甚至有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业，就是带你去探访影视作品，
就是
当作品的对那个真正的地方。
我有印象，因为我当时在纽约，我是最开始住在一个叫 Roosevelt Island， 是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中间的一个小岛上。然后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我第一天去我就快哭了，因为它有一个缆车，然后这个缆车是。有地铁和缆车是把这个岛上的人通到曼哈顿，然后这个缆车就是那个 Leon， 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最后那个小女孩坐的那个缆车，就是她逃出来之后，她坐的这个缆车就是这个，哇，我觉得就是，
所以你很喜欢这个电影，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对，
嗯，
对，我一会儿再聊电影，说回来，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就是尤其现在在北京。我不是不认识从小镇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你很骄傲这个自己的这个标签或者是这个经历，然后你也很愿意去分享里面的很多故事，然后他们也确实就回到说我们刚才讲的写作采访这些里面，我觉得你有你的优势，就是你可以去 touch 到很多不能说底层吧，就是这些小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跟新视像的那个创始人张伟老师聊过这个问题，在非常早的时候，他可能当时还没有做新视像，我们在说小镇青年的这个概念。就我工作之后慢慢意识到有一些人他会真的因为他出生在一线城市，或者是他出生在他在一个名校毕业，为此而骄傲，甚至鄙视别人有很强的优越感。
对，
那你如果你因为你一个小镇青年而骄傲，我觉得这是一个逆向的优越感。就是就跟很多人觉得我穷我有理，或者是我是屌丝我骄傲的这么个那种意思一样的。我觉得不是说我为这个身份骄傲，而是他在我的印记当中非常的强烈。如果我假设哈，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孩子，或者我未来可能在隔不是特别多代，可能的孩子已经出生在太空当中了，他就在那个星际什么，可能在航天站里面长大的。我相信他如果是一个像我也应该算一个敏感的人的话，这个事情对他的印记非常的强烈， 所以他就会去不断的表达自己，就是表达的他这样的一层经历。我前两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到一个事儿，是一个你不太喜欢的女生。
没有，不，那就不要说名字了。
那个，我就那样说嘛，我说其实往年每年夏天我都会回家。当我上大学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 KPI，就是一年我要回家至少4次，我要春夏秋冬各回家一次，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还蛮眷恋我的，然后我应该固定的回去一下。但今年夏天就因为工作种种原因，我居然没有回去。这是我从2011年，就我2011年上大学嘛，到现在第一次没有夏天的时候回家。我说我特别想回去，因为，我们老家的夏天就是典型的南方的那种夏天，水稻，然后吃完饭晚上全镇的人都会出去散步。
你看你这个描述很不一样。我有朋友说我每一年必须要回一趟家，或者我多长时间回趟家，但是他不会用春夏秋冬，不会用一个季节的这种风景去这样去描述他的家乡，以及他作为他回去的理由，就是所以很不一样。那你继续说，有水稻，然后呢？
对，我觉得风景的外化是，其实是人精神的一个东西。对，风景是人精神的外化，如果准确的说的
风
话。
景是人精神的外化。
对，就你记住的景象，你记住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可能是你精神的一个外化的表现。
就是你挑选出来的信
对，就是
息，
你把自己投射
投
到了那个
射
东西的，
，OK。
对，你把你的情感投射到了那个画面上。所以，哎，我们老家还有一个河，我觉得很愉快嘛，就那个绿色铺天盖地的长的，然后各种蔬菜的味道，然后青蛙啊、虫啊叫的可大声了啊！大人正在聊天，然后那些阿姨都洗完澡了，穿着一个纱的花花裙子，大家就在那聊闲天，其实没有什么好像伟大的话题，但那个记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每年都会有特别珍贵的一个记忆。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讲这件事情，他跟我一样，可能也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他就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家附近也有条河，他每天会经过那条河去上学，所以一路上所有的风景他都记得，什么小店有什么招牌，然后河有什么特征，所以他一旦有恐惧的感受，他做梦的时候，他就会又梦到他回到那个地方了，他特别特别害怕他再回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可能我会觉得，
就是他觉得他是他已经脱离的一个狭窄的环境。
对，就是他终于
OK，
自由了，就是他
理
比如
解
说
理解，
终于成为一个成年人
理解理
啊，
解理
对，
解。
所以他特别害怕回去，他就在那说我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嘛。然后当然我们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不同，但我为了安慰他，我也说，我说其实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回不去。所以好，回到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说不是因为我是小镇青年，我为这个身份而骄傲，而是它就是我记忆的一部分，然后是我特别重要的一个记忆，所以我会强化它，表达它，然后我再理解说，我小时候，然后我青少年时代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情，对，我跟老肖讲过一个事儿，其实那个事儿本身特别的平淡，就我们那边有很多防空洞嘛，
防空洞，
就是曾
是
经，
抗日战争时候建的，
对，
吗？
都不知道修来干嘛的，因为最终战争没有炸到我们那里吧？可能我们那真的有战争的时候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他把四川人杀光了。我们老家的那个井，就是这么来的，叫文井嘛，就是因为他不但把人杀了，他还把当地的井都封了，所以他弄了可能3根木头架到那个井上，把那个井再盖住。后来可能新移民过来之后就把那个拆开了，那地方可能当时都人已经死得快没有名字了，他们就给他起名叫这个名字，这是我老家地名的由来。好，说回这个防空洞，就我们小时候，你也会觉得是一个水利设施，就两个山之间，好多山之间都有一个像隧道一样的东西，但是没有火车，我们就老去钻那个隧道。然后山与山之间有一个半空中的桥梁，它其实是可以通水的，就把一座山的水运到另外一座山上。我们就去钻那个隧道，然后刚进去的时候很脏，因为有些流浪汉在里面过夜，啥都有。走到中间的时候就开始有蛇窍，就蛇和蝙蝠会住在里面，在里面下
好
蛋
酷
蜕皮啊，再往里面就啥都没有了，因为它可能有好几公里长，就贯穿这个山体的，所以你走到中间的时候特别可怕，前后的光都只有就指甲盖这么大，
嗯，
你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压迫了一样，
嗯、
你都不知道自己还能。
但你会带手电筒这样之类的东西？
当然没有啦，
哦、
嗯，就是一群小孩胆特虎就去钻了嘛、嗯，大孩子都要钻，你就不能怂，你也得钻、嗯，你也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的，钻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呀好可怕呀，然后到后面你真的忍不住想跑，想跑出去，
嗯，
你觉得你永远都跑不出去了，到真的快跑出去了，可能前几步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光铺天盖地的向你涌来、
嗯、
就像一场洪水一样向你涌来，
嗯，
然后当你刚跑出去然后看着外面特别明亮的那个山啊，那一刻你觉得你像被山分娩了一样，
哇
啊，其实它是一个
被山分娩啊、嗯、好美的说法，
它本身是一个特别平淡的事儿，其实没有很狗血很激烈对吧，但是、
嗯、
我想起这些它就会对我来说特别的强烈，就强烈到说我一定要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我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
OK，
嗯，
我觉得它这真是天赋，我小时候钻过那么多山洞我也没有描绘出你这么美的，
就它带给了你强烈的感受嘛、
嗯、
我觉得可能别的东西也带给了你强烈的感受，
我觉得还是敏感吧，我觉得你能把这种感受描绘出来就是、
嗯，
都不说特别美的语言，就是你能把它分辨出来描绘出来，这个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对， OK， 但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小镇青年的那个骄傲感，我觉得有的人他就是表达即使他很骄傲，或者其实就是你说他对你的很多记忆啊、
对他对我来说很强烈，
对，很强烈，但是你承认了这个东西，很多人他对他来说也很强烈，但可能是他拒绝的甚至是他恐惧的东西、
嗯、
对，嗯，然后即使你承认了他，我觉得大家承认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就想起来有一些中国当代非常排前几名的企业家他会回到自己的小镇去发钱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对吧，他
真的好土啊，
他会回到自己的小镇去发钱、
嗯、
这是他承认自己经历的一种方式，就是让大家觉得
我觉得这是他想战胜过去的自己的方式，
嗯，
对，反正都是、啊、差不多
对，我觉得嗯，但是能够就是说去肯定这个经历并且真的把这种感觉去承认描绘记录并且分享的，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嗯，
我们就不说这企业家，但
我觉得以你的听众应该都能猜到这个企业家是谁吧我们就不说名字了，
嗯，对对对， OK，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这几个问题都是我刚刚想到的，就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就是现在不太想提到这个你成名的这篇文章呢，就是它带给我知道它曾经带给你一些困扰，但是我其实咱们也其实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嗯、
然后我也很好奇的，嗯，
其实到比如说跟别人骂我
嗯
没有什么关系，
嗯，
应该说完全没关系，
嗯，
我真的最烦的一点，我举个特别骄傲的啊显得你很自大的例子啊、
嗯、
我觉得可能我的才华是10000分，
嗯，
然后这篇稿子体现了1分，
哦，
但之后的然后可能我现在展现出的才华是10分、
嗯、
但之后我所有的想跟我聊这件事儿，甚至想跟我交朋友关注到我的人、
嗯、
都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对对，
这是让我不太舒服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
okay.
可能让我更难受的一个点在于，那就证明了说这几年我没有做出一个更伟大的作品、
嗯、
就更了不起一点的更高级一点的作品、
嗯、
因为我这两年拍电影、嗯、然后拍电影非常的慢，
对，
然后能不能被看到其实有很多运气的甚至资本的因素在里面，
对对，
这就是可能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创造者的困扰，就是我希望说我真的有一天能够像李白像爱因斯坦这样，他们其实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
嗯，
不管他是研究理论物理的还是写诗的，
嗯，
但他是绝对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嗯，
我希望我能做这样的东西，我不希望
嗯
就始终被困在那个地方然后被当成那样的，
理解，
对，
但，这是不是一种？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已经有100个人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又是一个翻票
重复、
翻的特快的人。
嗯，
我觉得哎呀，我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聊点别的吧。
嗯，
就我们聊
别的。其实我长得也很好看，不要只是我的才华。
嗯，
理解理解。
对，也有点这个原因吧。其实。当时有很多对我的批评，我还特别认真的去看了，除了那种纯辱骂的，我还觉得其中有说的特别有道理的，就是是对我有帮助的。我曾经的那个主编，当时应该已经去时尚先生了，叫李海鹏。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
啊、
他说如果这个稿子有什么问题的话、
哎、他好像也是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投资经理、
嗯、
请问我就听过很多人
是的对是的
其他就说还蛮崇拜的对
对然后他当时说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启发我然后这几年我都在努力规避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说这稿子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个问题
嗯，
你用了一个农耕社会的方式去写它而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方式去写它就是我认知它的那个视角
OK
是一个前
什么是
前记者时代的我就这么说吧
嗯，
可能更容易理解可能我写它的我不说文笔就是我认识它的方式可能跟八九十年代或者二十一世纪初的、
嗯、确实那个气质很像写出来的这种
对
优质
就是你没有用城市化的一个系统的比如说生产力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去思考他遇到的困境和问题、
啊、
那也是我当时确实做不到的比如说我当时没有、
啊、
我当时没有看那么多书我当时还没有学、
而且也没有步入社会啊就是对吧
我当时即使可能我在新闻学院看了一些书然后我自己的爱好看了一些社会学的著作但是我都没有想到说把它运用到我的著作里来呈现我的人物
嗯，
他可能遇到的问题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可能一个农民跟一个娱乐化的这个工业体系他们之间的摩擦他完全不配合嘛
嗯
嗯如果能放到这个就是你一定不能单独的看这个人物、
嗯、
一个人的困境一定不是仅仅由于他自身的性格问题导致的、
嗯、
一定有行业的问题、
嗯、
社会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没有把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原因写出来、
哦、这个好难
这是我当时觉得最大的遗憾所以之后当我再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着重的想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
嗯、
可能后来去年的时候我一个记者朋友写我另外一位已经过世的导演朋友叫胡波
嗯，
他写胡波的自杀我本身跟胡波我觉得是有个人感情的就是、
okay.
他自杀之前我们约了喝酒、
哦、
然后呢我就去拍戏了我拍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知道他自杀了我当时特别难过
天哪
特别难过吧所以我对他是有个人感情的同时我也觉得说如果要来讲述他的这个事件不能只是说王小帅导演非常的坏胡波的特别有才华被辜负了、
嗯、
你一定要讲结构性的行业的原因
嗯、
就是
理解
对资本是怎么把这个行业搞坏的、
嗯、
他们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没有共识的
嗯
所以我就给我的那个朋友提了一些就是编辑的意见
我明白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嗯、
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看比如说关于香港一些报道、
嗯、
其实你会当你真正有了一些阅历和对社会一些认知之后你不会去很片面的看就是说比如说谁是暴力的这一方说谁是他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另外一方他又很极端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会去看到在一个大背景之下他的合理性
对,
对就比如说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去生活他们的这种比如说贫富差距和他的历史阶段的变化现在经济的这种环境的给他的影响你会觉得哦那首先你要承认他的合理性嘛然后你再选取一个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对嗯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我觉得很难是在十几岁二十岁出头去以这种视角去看待事物的、
嗯、
对这是个人成长和阅历的问题。嗯，
其实我的编辑老师叫吴达，当时有帮我补充这方面的视角，他让我一定要去采这个经纪公司。我也做了，
okay.
但是以我当时的认知水平，我觉得没有把它写得很深。
嗯，
这是我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嗯、
就是。
但是我其实也有这个困惑啊，就是，就是当你年少的时候，你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你写了一篇文章，你出名了。
嗯。
然后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就是然后不停的有人回来去。
哎呀，我懂你了，对对对，太好了，你也能懂我。
对对 对, 对, 对，我懂你感受。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我当时的经历是就是没有你这么有名，也没有你这么夸张。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是我大四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也是在人人上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有很多的人还是比较。正面的，其实我没有经历什么网络上特别负面的东西来找我，然后我特别懂你的感觉，就是我已经在变化，我已经在成长了，就哪怕不是说那么多年，哪怕你再过一年你回去看这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呀，其实我这个东西很傻，我写的这个东西其实只能代表那个时候的我，然后你们不要用这个东西来认识我。
嗯，
但是又不停的有人他其实是好的方面，比如说被你影响被你 inspire， 他后来比如说谢谢你或者怎么着这种人， 然后以至于我在出国研究生和刚开始工作，其实一直在写"禅"这个公众号之前的这几年的时间里，我都有一种写作的恐惧，就是我特别怕在互联网上写下任何会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哪怕在当时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也是值得分享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心理障碍，对。然后我心理障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连微博都不敢发，因为我当时微博私信里面都不停的有人来，就是跟我发私信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惊讶，我也很感动。就比如说隔了5、6年，这5、6年我没有在互联网上写任何东西，还是会有，就是比如学生过来去给你发私信，然后就是是一些很正面的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很，我的心里就觉得很恐惧，直到。就是我觉得有就是2、3年前一个点，我会觉得说，这个那也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个终点，就是你在变化，你是不断在变化的，你不是说某个时候你变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你觉得哦我可以写了，或者是我可以去肯定现在自己了，或者是我不怕别人记住现在的自己了，哪怕时间发生了变化，没有，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候，那我觉得我是可以尝试去肯定那个，虽然有缺陷，而且越随着自己的成长，回头看缺陷越多的那个自己，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回头看，你觉得你其实更成熟的时候，你是可以尝试去接受它的，就是作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其实跟你有一个类似的困扰啊，比如说，我觉得我有高度的文字洁癖，就是我希望我写的作品至少是90分以上的啊，通俗的理解，所以我很难接受我写一个烂东西，导致我没有那么勤奋的写，或者说没有那么，我不会在什么事情上都发生。比如说我的微信公号我已经半年没更新过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迫切的一定要讲出来的话，那我宁可不讲。
我有这种感觉，对。
所以，
但是你不会到最后觉得说很可惜吗？那你这样的话就
对，
什么都不能讲。
我最后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我想拍一部电影嘛，我下一步我想当导演，所以呢，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让我家人把我中学的日记全寄给了我。我从小就特别爱写日记，我有好高一摞日记寄过来。我本来就想了解一下青春期的我
这
是。
个故事告诉我们，成功是需要积累的。
就是我当时想，你对自己的记忆当中有一个想象嘛，对吧？想象中，你可能特别青葱啊，就大家都以为自己10多岁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大概也那么想的。然后我看了我的日记，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说我当时老是气鼓鼓的，这是我很意外的，
我这个我也理解，我看我小时候日记这种感觉，
是吗？
就是否定，我觉得就是自我否定，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怎么可，我以前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我觉得很难接受，对对。
气鼓鼓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比如特别的脆弱，然后特别的矫情，就是你用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看那段回忆的时候，但是你说我会烧毁这段烧掉这些日记本吗？肯定不会的，我特别珍惜它，就是我现在也把它放得好好的，我知道说当时的我就是这样的，她一个少女的状态，她就是这样的，她对我来说反而特别的珍贵，因为可能没有她，我就没有了一个史料。对，你不能当一个集权的领袖嘛？就一旦你当政了，就把你曾经所有的
杀
敌人
掉了。
的历史不但杀掉，还把他们都抹掉。
因为我记得我还我我看我中学日记里面，小学有，就是还有那种嫉妒、自私，就是哇，就是觉得真的很难接受。就是像你说的，很想作为一个集权者，但是你把它抹掉了，不代表它不存在，那还是真实的。
对。就是要接受自己各种各样的状态，就为什么说起这个，就我们刚说的那个，要接受自己写的不好嘛，所以我最近正在训练自己重新开始写。
我这跟我经历的过程真的很像，对对
是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也挺，就是你有这样一个认知的过程。其实 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我一些朋友，他为了可能做公号对他来说是个生意嘛，或者说输出是一个生意啊，微博、微信的这种输出是一个生意，所以他会海量的输出，他最后可能也变得特别套路，特别的通俗讲就是特别的套路和不走心。但是我觉得内里的东西就是他其实是一种知识的懒惰，他就懒得想，所以他会依赖于他的技巧。那天我还发了一个好友圈可见的微博，我说依赖成语是写作能力下降的一个标志。
哦，依赖成语。
对，因为你看一段话哈，我觉得一段话里面有大段大段的成语，就证明这个人在偷懒。
真的吗？哦，成语很难想啊。
当然首先你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嘛，对吧？中学生作文就是有很多的成语，还显得你好像很学习能力不错的样子。但实际上成语的表达，如果你真的能把那个词用得特别的对，那它也对的，那它也是好的，但是大部分时候一个成语是比较粗糙的一个框架，它其实有一个更细致的意思，要靠你用一些小词儿来讲的。
你是觉得不用成语用这些小词儿更朴实更真实吗？
我会觉得它最重要是最准确，
最准确。我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比较像的感受，是我在给一个就是还挺厉害的一个朋友吧，就是年纪比较大，然后也比较智慧，我给他上冥想课，然后在中间呢我就用到了一些词儿，就是我借鉴了一些词儿，比如说佛学里面的一些词汇和比如说中医里面的一些词汇，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觉得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就说他说我希望你以后在去教别人的过程中，或者你去说，因为我确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测试，我在整理很多这方面内容，他说你要去放弃掉所有的这些你根本不能够自己解释清楚的词，因为你比如说我当时说了一个词，我说那个中医里面的气嘛，然后他就说那请你解释一下，那你再往深处解释什么是气，其实你很难解释，因为我想给他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我自己在冥想过程中经历过的一种感受，就是你会感觉到气在你身体中的某个部分或者各个部分，你会感受到它的流动，你会感受到中医里面理论包括经脉这些东西的真实性，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跟他分享。但他说你不要去用这些词语，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也没有被科学所解释，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一种体验式的激发式的语言，比如说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压迫感，对，它是一个比如说你的某个部位的皮肤和你骨骼之间的某种压迫感，对，就是你用这种非常准确而真实的体会去代替一个也是出于懒惰去找到的一个看起来很就他说你用这样的词其实给别人也有一种压迫感，就是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是懒惰加上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就跟你说的这个用成语有点像。
他可能也比较，我其实最近在想一个事儿哈。最近有一个互联网大厂找我给他们拍视频，可能想给他们拍一个片子。然后首先沟通下来，我觉得他们还就沟通成本特别的低，是里面可能职务特别高的人都是90后。然后我就在想说给人拍广告，或者我身边好多做自媒体的他都特别特别的想接广告，其实我报价非常的高，因为我没有特想挣这个钱，我觉得你爱找我不找我，这就是我唯一的谈判策略。完了就
贵。
后来还很神奇，昨天我还以为他们都给这么高，结束了之后我跟他们开完会都11点了晚上。我见到我曾经的实习生也在那个厂里面，就今日头条嘛，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
报名字，
其实我们全公司的人现在都听说我们花多少钱找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都在等着看这个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也第一次。好，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我想重点是我之前确实没有接过类似的活，然后我在想说我身边有特别多自媒体公司都想接广告，或者好多拍电影的也希望电影的票房特别好，对吧？然后你去找工作你也希望对方认可你，或者你交朋友你希望对方特别的喜欢你。我发现里面有个共通的东西，就是精准有效的提供这个准确的信息。
OK，
比如说你为甲方服务，
嗯，
你要理解对方的需求，然后你给他输出这个信息，
嗯，
这个信息的形式可能是一个文字，
嗯，
可能是一个视频，
嗯，
然后我们交朋友，
嗯，
对吧，你让对方感受到爱意，你的信任
爱意
我觉得无论朋友还是爱人都有的，对吧，就不同方式来表达你的爱嘛，但实际上好的关系一定是你还是比较爱对方的，嗯，就是我们可能中国人不太谈这个词，好像只有男女朋友，
对，对，
或者现在才爱对方，但
爱对方，
我觉得朋友其实也是很相爱的，嗯，就是真的好的朋友，
对，像我们两个，
嗯，
对，
就是传递说你的爱、信任、对他的支持，然后你希望啊，成就他，甚至可以说是
可以，
嗯，
对，
我觉得好的关系可能是相互成就的，不一定是事业或者相互赚钱的那种成就，
嗯，
可能是一个心灵的、知识上的成就，
嗯，
啊，你提供这样的信息，然后可能你在做一个博主。你也是向你的受众提供这样的信息，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沟通方式，
嗯
嗯，我在想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它那里应该有一个共通的本质，我觉得共通的本质是这个
，OK，
啊，对，所以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谈定了之后，我反而还花了特别长的时间跟他们理那个需求，就说你们要想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要这个东西，你们现在取消，啊，我也不会把你们拉黑，大家还是朋友，但是你们要想清楚，啊。
啊！
但是你们付了钱，我就会把你拉黑了。
对， 对，就是说回那个里面，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是精准有效，就是输出一个准确的信息。
嗯，
嗯，
宇宙的本质是爱。
嗯
嗯嗯，
谁给你是吗？这句话又哪来的？哎，说到这个，先插一句，想想我那个身，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It's universe friendly 问号，
嗯，
对对对，文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嗯
嗯
嗯。对，想想想想是我们给一种比较，想想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也是一个刚才提到的成都女孩儿。嗯，所以 OK， 那就现在进入这个我很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
我可以抽烟吗？
啊，
我可以抽烟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
我
现在
不知
道。对，因为我跟 Sammy 录那期，他又喝酒又抽烟，对，所以你可以读 whatever whatever。
我今天不寻找你。有点热啊，你觉不觉得？
热吗？那我再给你调低一点空调，好吗 ？OK， 然后嗯，我就是很想进入这个话题，就是那你既然在文字上面这么有天赋，然后也成就了自己，你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想要去做视频这个事情，是为什么？有什么契机吗？
嗯，什么时候开始？
之前因为我没有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蛮好奇的。
我最初是一个特别无意识的状态，啊，就是其实基本我到真格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的享乐人生的感觉，我觉得，就闲着嘛。我当时，我想的，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观察者，就我在里面待着，然后恰好我的工作也允许我，反正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职位，我在观察别人干什么。后来，
哎，这个我小小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经书作为一个艺术家，曾经在一个资本机构待过多长时间？一年吗？
嗯，一年
。
刚好一年。
嗯，对，在那个在真格基金待过一年，然后当时你是做 PR 吧？还是对？
对，是的。
但对，他是就是职位是 PR， 但实际上后来经书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但我最印象你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印象最深里面是这篇文章，就是描绘了一下你在。基金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现在其实有点后悔了。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文章写的特别仓促，我一眼它写完了，我发给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仓促，就是但是看完那篇文章之后，我就100%确定你不适合在这个资本里面，因为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一点都不 PR， 它是一个非常凛冽的、非常冷酷的行业的观察，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而且是你，而且非常主观。
嗯，
就是其实如果作为一个，
对，我后来走之前让我把那篇文章删了。
哦 ，OK， 但是一篇好文章，
嗯，
因为那篇文章是我觉得是在这个在就是科技行业吧，或者说创投圈里面第一次，我看到了很多实话，
嗯，
对，然后一些非常真实的观察，但只不过你的那个位置是不合适的。
对
对
对，
对，
是的，
对，
嗯，
对，但很有意思，嗯。
我觉得，
所以你后来离开，我觉得就是太正确了。
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去之前需要找我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待一年。
嗯，
所以刚好到一年的时候，我就提了离职，我就走了。
OK，
我都，
但是我很钦佩徐老师的勇气和他的看人的眼光。
嗯，
对，他，因为他给了你自由，就是他给了你在这的时候的这种
言论自由，对吧？就是很大的、
嗯、
欣赏的，就真正欣赏一个人，他会给你很多空间。对，
对，徐老师当时，其实我发文章什么的，包括那篇文章也刷屏了嘛，他也没有拦我，但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他的感受。
OK，
比如说他会告诉我，就是可能他遇到的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是有创业者想找他，那个创业者应该是比较偏执，他当时正在拉肚子，他就跟那个人说你能不能等我，然后那个人说我一定要现在跟你讲，所以那个人就在厕所门口跟他讲，他就在里面拉肚子，就很夸张了。但是他都听那个人讲完了，完了还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觉得他愿意这样做的点是他觉得没有那么多人有那样的好运气，甚至你非常聪明，你有判断力你知道怎么为人处事也是一种运气，也是一种能力，但很多人没有，所以他既然是，
所以他 OK， 所以他想要去包容这种人，
对，他想跟这些人分享他们的善意。我觉得这是他让我钦佩的地方。包括可能之前郑哥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就是他跟一个女明星出去一个活动，然后流出了一组照片、
嗯、
那个照片给人的感受好像是那个女生想女星想跟他搭讪，但是他不理人家、
嗯、哦，我有印象好像有
对一个蛮有名气的女明星
对，
所以我们当时内部还在讨论要不要回应这件事情，都说要不别回应了吧，因为怎么回应好像都说就公关来讲效果都会不太好，但是他说我一定要讲、
嗯、
因为这样对这个女生特别的不好，所以他最后就发了一个微博，大概说这个女明星是他少年时候的女神啊，他太紧张了就不敢。
他这么厚道啊？
嗯，他就不敢那个，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吧，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他、
哦、很体面，
就是他能做到的范围内，他还是想照顾的。可能比如说一些更严酷的商业的东西，他还是有他的把握吧，但这个他能做到，所以他就这样讲了，就相当于说给了那个女生很大的体面。
对，
完了，最后他还请那个女明星吃了一个饭，专门发照片发微博什么的，就证明说，哎，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他的。
哦，
我觉得这是他带过一个奇葩的地方，他就告诉我说，你文章本身其实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样更好。
嗯
嗯
嗯，
对，因为我当时特别主观的感受嘛，我也不知道基金该干嘛，
对，
我都不知道他那个基金当时在干嘛，也不知道说这些商业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想。
对，
去观察，所以我一开始去给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我遇到了好多痴狂的人、癫狂的人。
对，
嗯，
就是你很冷眼旁观，其实是。
对，
嗯，
我就写了下嘛，就是从长远来看到，真的不是一个，他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就是适合就不应该是一个 PR 说的话。
对对，
嗯，然后当时好就回到你，
但我觉得徐老师就是想培养艺术家，
嗯，对，所以说到为什么要做电影哈，那个。我当时我们不是都很喜欢麦克卢汉吗，
嗯，
我最近因为这个、
嗯、
对吧，都说了我这个甲方是头条，我就又开始想这个问题，就媒介及讯息的这个问题。
嗯
嗯、它上面产生什么样的内容其实不重要，重要就是这个媒介平台本身。
嗯
啊，这个媒介本身。
嗯，
嗯，我可能2015-2016年的时候就意识到说电影也好，还有未来的游戏，还有可能2016年所谓的风口项目，就那个 VR 嘛，很多人都在搞什么虚拟现实的东西。
对，
我想这些东西可能是人类的未来。我跟
你觉得形式上面会有，
对，它会有最大的一个传播力。包括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跟我的一个朋友约了在我家吃午饭。
嗯
嗯，我们讨论了很久，说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去拍献礼片，你到底拍不拍？
什么片？
献礼片，就是最近有一个片叫《我和
献礼片》，
我和我的祖国。
哦，
如果你服务的这个对象，他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超级，就比如说他不是希特勒的，《
阿甘正传》不是献礼片吗？
对，
我觉得。
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拍不拍？因为它有那么大的能量，所以最开始电影，这是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它能触达到特别多的人。
Yeah.
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更，
你说的是电影还是 in general 视频的这些长视频、短视频，
都有吧？就是理论上来讲，总的来说，可能好的小说也许比差的视频传播得更广。但是两个形式比较的话，一定是视频内容会比文字内容有更强的传播能量。 它更直观嘛。 然后更适合现在的媒介形式。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游戏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就特别粗糙，就特别粗糙的一个想法。然后真的当我喜欢这件事情，可能是我看了很多好电影之后，我就意识到说，电影是给了大家一个造梦的机会。
是，
就比如说
你说这个大家是谁？
就所有人，就所有
普通人也包括
拍电影的人，还是或者看电影
看电影
的
人也，
就你让你飞离这个沉重的现实，去看一看好的东西，真正的真善美，美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感受是，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想象能力、共情能力没有那么强，你写一段可能特别棒的文字，比如说马尔克斯的文字，特别棒了，对吧？很多人他其实 get 不到，他读了之后他也感受不到，他比如说马尔克斯写的那个他的老家，然后丛林里面种满了香蕉，一大家人，然后他的爸爸有好多个女朋友，生了好多孩子，然后他妈都照顾着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因为他相对特别的直观，他的那个好，就拿药物来举例好了。如果说
就马尔克斯可能写30页的这个文字，但实际上电影就几个镜头可以表现。
对，是的。
嗯，
就是说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可能这个文字如果是大麻的话，那电影可能就是海洛因了。
哦，
对，因为你创作都还是想创世造物嘛，想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就说你又年轻，你也是抵制不了这个诱惑，那你就想造海洛因。所以就当时其实啥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学过电影。我可能特别想做电影都已经是大学以后的事了。也没有什么方式，当时还在想说先找个工作干着吧，啊，先把自己养活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当时从真格走了之后，就一直在想说我能有什么方式去做电影，然后写小说我也不放弃，就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说我肯定也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觉得这两个形式它肯定有共通的地方，然后它各有各的长处。我甚至还在想有一天也许我也可以去做游戏，或者去年有个特别火的展嘛，在北京，就他去摸一下有各种各样的花的那个，对吧？我不觉得说将来我可能就完全做不了，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去做哈，我又没有这个才华去做，但是可能等到有一天我是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如果真的有了，如果我能加入陈天桥的团队，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干啥，就比如说去研究一下脑科学，我也愿意去做这个。
真的
啊，我其实因为我特别聊得来一个朋友是老肖嘛，我们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个完全太给我算过命。他的同事
老肖成了本节目一个神秘的那个，我们上期也聊到老肖，
他的一个朋友，他同事吧给我算过命，就说我是一个如果说有一个定性，我来这个世界玩
啊。
就我的兴趣特别的，
好羡慕哦！我也想做这样的人，我也让他给我算一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的兴趣特别的分散。
OK，
就好奇心很广，所以就这样的东西，我将来都还想尝试一下呢。所以我挺像我们可能都认识几个身家百亿以上的人，然后我对他们其实是有费解的，比如说他生活节俭，没有很大的消费开支，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居然完全没什么兴趣。
所以徐老师这样的人是比较，我觉得是比活得比较明白的，作为在有钱人里面，对吧？
对呀，我觉得我有那么多钱之后，我有太多想干的事了。但是他们除了挣钱本身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我问过我几个有百亿以上身家的朋友，你们到底想干嘛？然后几乎每个人给我回答都是，除了老肖，每个人给我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比如他没有一个除了商业本身以外，没有一个艺术的或者讲创造性的爱好，那也可能是人家为什么能挣那么多钱啊。对，
因为昨天不是那个七夕的时候，徐翔和老婆发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讲他们的离婚案，
对，
然后晒他们有多少钱，几百个亿什么的。然后在他的文章里面，他描述的徐翔就是一个，他就是只痴迷于炒股和赚钱，就是以炒股为方式赚钱，当然就是炒股本身。然后就是说，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什么，他生儿子的时候，就产房里面生儿子那一天，徐翔还在操盘，
对，
还在操盘，然后废寝忘食，就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他
创造的方式。
对，
我在想，
对，
我跟他们接触下来一个感受吧，就他需要不断的用一个方式来验证我是聪明的。
啊，这个我以前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同事是这样的。
他特别享受这个感觉，可能跟带给他的快乐跟吸毒一样，就不断的证明我比1/9的人都聪明。
对，但这肯定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要跟别人比啊，这个肯定是很痛苦。
对啊，百万，我比可能 我就是那百万分之一的人最聪明的，我就是那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人，所以他要用这个商业社会的规则来证明我最聪明了。
哦，对，所以我发不了财，但是我发了财我就要干净。
嗯，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文字，你其实已经证明了或者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和天赋，但是视频电影这个特别未知的领域，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擅长，因为历史上有太多的导演啊，包括就是电影这些爱好者，他们奋不顾身，他们甚至可能有些人已经在别的领域非常的功成名就了，但他非要拍电影，然后呢就是一次一次一次失败。对，
对，我的其中一家出品公司，我刚刚看了一个特别惨烈的例子，是一个就不要说特别细吧，就是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的老板，他自己投资了近一个亿来拍一个极限体育的那种题材，然后他是完全不懂拍电影的，那个戏预算很高，又有很多特效，用的都是明星，他完全 hold 不住那个场景，他甚至不知道说监视器是用来干嘛的
？OK，
啊，怎么跟摄影师沟通？怎么跟主任沟通？怎么制片给我讲的事儿，其实不是为了害我，是为了让我控制我的预算。最后戏拍到一半的时候，他的钱也花光了，他自己本来非常有钱，这个事儿导致了他破产，导致了他的制片公司现在被欠了很多钱。他的这个项目的制片人最初给我讲这个案子的时候，特别激动的，他说这个人像个疯子一样。然后愿意做电影的人还是多少有些艺术情怀吧，所以非常吸引他，他就去帮了他。
对，
最后把他坑惨了。完了，他上次这个制片人跟我聊到他的时候，就在说，我好想找人敲断他的腿，因为这个人就躲了起来，他没有办法，他可能前接近50年的人生非常的平顺，他一直都是一个成功者，
成功的人
啊，他一直在验证自己特别的聪明，他从来没有在一个事上严重失手过，在这个上面就折了。好，回到你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也没有学过电影，我没有干过这个，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一个不太好的心态。而且我
当时是什么时候？哪一年？
可2017-2018年吧，主要是2017年的时候。可能2017年是属于我比较难受的一个时候。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第一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做电影，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才华。然后外界也不知道，外界他给你的反馈比较简单嘛，就不信任你，比如说他可以不给你投钱，或者不跟你合作。
对，
对他来说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判断，因为你并没有证明你自己，但是对内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
对啊，对啊，
而且我可能曾经，至少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吧，成绩也很好，然后我曾经的人生也算非常的顺利，就我想干的事我都干成了，
而且年少成名嘛。
对，就是你曾经想干的，你真正想干的事每一个你都干成了，基本上。
对，
好，终于来了一个事情，可能它会变成你人生首次一个特别大的溃败，特别大的一个挫折，周围哪怕是关系非常好的人都不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成的时候，你心里其实也是迷茫的，所以你有两个选择嘛，要么信任自己有，要么信任自己没有。但我现在明白了一个关键之处，就是这个事儿重点根本不在于你有没有，而是说你要接受自己输得起，你要输得起，你甚至前三个片子都拍得非常差，也就是未必你就是一个毫无才华的人。但我当时，我现在反思，我觉得不太对的一个地方是，好像我必须要维持我这个一路都是少女天才的这种感觉。我上学又早嘛，然后我一直学成
偶像包袱。
对对对，通俗的讲就是偶像包袱。
对，
就是好像我一定要把这事做成，我不能接受一个事儿在我手里坏掉。但我现在想，就烂了又怎么样呢？对吧？就拍的特差又怎么样了？而且从我自己的标准来说，我并没有觉得这片子真的达到了我心中以为的那个超级的好。他确实在电影节拿了很多奖，好像比很多同龄人拍的好，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些认可。但这个认可其实就跟当时那些拒绝你的人给你的反馈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外界的东西。
你第一部电影叫什么？然后你担任什么角色？你不要就是不要害怕那个
郊区的鸟，制片人，
郊区的鸟。
OK，
制片人。哎，制片人能不能科普一下制片人大概干嘛的？就是尤其是跟导演的区别。
我的李安的经纪人给我举过一个例子，当时他想投我合作另外一个导演，说他说 那个导演永远是踩油门的那个人，
嗯，
他想踩得特别快，
嗯，
然后制片是那个踩刹车的人，
嗯，
你要保证这个车不翻车，
嗯，
你要保证这个，后面的话就是我后来自己发展了一下吧，我觉得就是你能，导演是那个想把车开到特别荒无人烟、绝美的地方的人，
嗯，
你是那个要保证车能够开回来，大家能够平安回家的人。
OK，
嗯。我觉得这是区别，
这是你特意选择的角色吗？还是碰巧你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做这么一件事？
是我特意选的角色，因为当时我肯定不能做导演，
嗯，
我肯定特别想做导演嘛，但是我还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市场不可能给我。
哎，那我问，是不是所有拍想喜欢电影想拍电影的人都想做导演这个角色？
我遇到大部分是这样的，但是也有极少数，可能主要是比较年长的人，意识到说自己没有做导演的才华，所以他至少做制片离这个岗位是最近的，
OK，
还是比较崇拜才华吧，所以他愿意做制片。然后我是因为我当时特别清楚知道，第一我不可能有机会做导演，对吧，又没有一个
第一次，嗯，
对，
嗯，
没有，我也没有好多富豪朋友那么傻，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我知道我不胜任，我都不知道导演该干嘛，
嗯，
我只是想拍电影而已，但我并不知道导演该干嘛，
嗯，
那核心的创作工种还有两个嘛，一个是编剧，
嗯，
一个是制片人，
嗯，
编剧呢我又觉得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职业，就是我有编剧朋友在我看来特别有才华，剧本写得很好，
嗯，
那个项目最终黄掉是因为导演和他的女朋友吵架了，
可以理解，
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他们最后就去奉子成婚了，他这个项目就停掉了，是一个非常一线的项目，
啊，
我觉得这个工种实在太惨了，就我始终都想要一点主动权吧，所以我不想让别人来控制我命运，如果黄了他至少是因为我的原因黄掉，我觉得我能接受，
是因为你跟别人结婚了，
对，因为我不行，因为我不行我觉得我能接受，因为别人不行我觉得我好冤啊，我不想那么被动，我就去做了制片人，当然就是当时在看很就跟很多新导演接触嘛，然后这个导演呢就跟我认识，恰好他的前两个制片也都跑了，
结果怎么样？你觉得你学到东西了吗？
我学到特别多的东西。
那你可以现在可以说你大概知道怎么拍电影了吗？
对，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层面我比导演更了解，所以我是比较感激这段经历的。
OK，
如果一开始我做导演，我反而不会知道说，哪些环节。
这个电影是不是上映了？
没有，八月份才上映。
八月份，嗯，
对，后面宣发的时候我就全部都没有管了。我觉得我已经完全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他，很可能票房很差什么的，我都能接受，或者没有什么人关心，因为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不可能控制所有的环节。
然后好像也拿了一些奖，对吗？就还
是
一个还不错的结果，对于第一次参与
对
电影制作，
应该说算一个奇迹吧。
奇迹，
就是很多我们那个。男主演的我们男主演是李纯嘛，李安导演的儿子，然后呢他的经纪人也来探过班，到去年我们去瑞士的时候我们入围那个诺加诺电影节，也是个 A 类吧，就是国际可能六个最好的电影节之一，我们在湖边吃饭，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么想到你们拍摄，因为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就接他，他就问我，他说你制片助理嘛，看我又很小又是个女孩子，我说我是骗人，我当时染了个蓝头发，他应该先问了我，他说你是搞 cosplay 的吗？然后跟他一路的是王慧玲老师，就是色戒啊什么卧虎藏龙的这个编剧，是
因为 by the way 我一直很喜欢你的头发颜色，现在是蓝色加金色，加黑色，
对，所以他说我当时
像一只鹦鹉一样，
他当时都不想告诉我，他觉得导演第一次拍长片，完了我第一次做制片人，看着小又特别的不靠谱，就染个黄毛，染个蓝毛。
那个我是觉得也是一个，我倒不只觉得得奖是奇迹，我觉得最后能够制作出来，资金链没断，然后又上在国内还能够供应，这个是挺奇迹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也虽然不在这个行业，但是读过很多故事，是包括《三体》这种狗血的，对吧？就是那么好的版权，然后对吧？然后你也有钱，然后你拍也拍了，然后最后能够烂尾成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对，
对我其实。前两年对我特别有启发的一句话，我觉得我简直变成人生的一个信条，是来自于一个并不怎么样的商业片里面的一句台词，应该是独占， 梁家辉、彭于晏演的。
嗯，
梁家辉演了一个可能香港警司什么的啊，警务长之类的角色。他最后就告诉那群人说，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规则，你要去找到这个规则，然后适应它。那个片儿特别无聊，拍得很差，在我看来很一般吧。啊，就是典型的比较套路的那种港片。
嗯，
但是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嗯，
就是我觉得突然好像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嗯，
所以当你去做制片的时候，我首先做的是我要找到啊，比如制作的规则，然后电影节的规则，然后运作它的规则，比如怎么管钱，然后应该去参加哪些电影节。我们当时比如说也入围了威尼斯，但是并没有去，啊，觉得去诺加诺可能机会大一点。然后应该怎么发找谁来合作，他
就是不去就不能得奖吗？
对，
哦，
就是你要比如说电影节有一个规矩是他选你要在这个电影节上做世界首映或者是国际首映，他要、
okay.
他要这个权利、
okay.
那你就必须只能选一个
OK。
再比如说发行嘛，也有他相应的规则，所以我首先想的是我要去学习，就是你要明白你的优点缺点，你应该学一些什么东西，要尊重这个规则，然后比如再比如说尊重拍电影的基本规律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片子还有很多崩坏掉的案例，其实是由一群特别聪明人，特别有能力的人，然后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办了一个傻事儿。
嗯，
我觉得这样的案例很常见，我相信创投圈包括你们做区块链币圈也很常见，就是一群聪明人一起干了一个特傻的事儿。
嗯，但我刚刚也想说，我觉得你拍电影整个，尤其是你制片人这个角色，跟做一个创业公司也很像。
对
对，嗯，
就是你要尊重这个规律。
但是我能不能问一下，因为我特别喜欢《三体》这书，它到底最后为什么崩坏呢？为什么还是？
当然这里可能会说到一些我的偏见。我是去客串过那个电影，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我知道，嗯。
导演万一听到了不要生我的气啊！你人生路还长那个你还可以学。我当时去拍了两天，它是一场比较简单的戏。
嗯，
就他找了很多国内的大佬嘛，商业大佬这种去演地球精英。
对对、
开会，然后冯绍峰是那个科学家在那讲。
对
那么简单的一场戏，在国家大在那个国家大剧院还哪吧，
嗯，
国家会议中心，嗯，国家会议中心、
嗯、
就这么简单的一场戏他拍了两天，然后剧组非常的江湖气。我当时是一个根本没待过剧组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去一个剧组的现场、
嗯、
我觉得他们太不专业了。
OK、
嗯、
人的问题。嗯，
我当时拍下来就觉得这事可能会凉。我去客串了两天之后其实他对我们特别的周到，因为我们算请过去的嘉宾嘛，啊，你吃的也比大家的好、
啊、
你有单独的房间待着、
啊、
然后你演了好几场之后，这个导演还会过来安抚你说各位老师辛苦了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实在太不专业了啊。
Okay.
就他的拍摄技法让你觉得特别智能。后来我也反正讲了讲了，那就讲完吧我也去了解导演的经历，导演可能之前主要拍网大的，然后那些网大的质量好像也没有很好、
啊，
所以可能专业能力上他是有所欠缺的。
嗯，
那个公司就有组嘛，嗯，是，我觉得就像一个赌博一样。
嗯嗯，你觉得资金是电影的一个比较大的需要解决问题和门槛以及容易失败的因素吗？
我觉得最大的因素在剧本，就最大的因素在人，因为你做、
嗯、
就是你在创投行业待了这么久，你肯定知道，
嗯，
一个东西真的好的时候最不缺的就是钱
啊，就是你好是好东西自然有人捧着钱送给你。
对，
嗯
嗯，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剧本、
嗯、
不错的创业公司、
嗯、
是很多资本争相来投你的，他来跟是你去选择他们。
对，
嗯、可能比如说你刚入行没有那么多曝光机会，没有那么多、
嗯、
资本认识你，但是你很快就会积累到这个东西，因为资本是很嗜血的，它就像癌细胞一样，它有繁殖的欲望，所以它一定会去找最好的标的。
嗯、okay ，
哪怕他没有那么聪明，但是他有这个自觉性，他去找最好的值得投资的东西。
嗯嗯，
嗯，哪怕他判断失败了，对吧？
那在没拍之前，
但是大的趋势是这个，比如说可能创业公司有嘛，他看早期的创始人，
对，
然后一个电影项目可能是看剧本，看这个导演制片、
嗯。那我想问一下，剧本在这个行业里面受到尊重吗？从钱的角度和尊重的角度，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受尊重了。
啊，
可能我刚入行的时候以及更早，那时候还流行两个概念嘛，一个是流量明星，一个是大 IP。 但是资本会教大家做人，市场会教大家做人就当这样的片子可能有七八亿的预算，最高的我听到最后很惨的，最后大赔的 就可能赔掉七八亿，赔掉几个上市公司，可能
这个预算肯定很多就给了这流量明星了嘛，对吗？
对，还有他浪费掉的钱嘛。我刚说的这个案例是阿修罗，哎呀，我又得罪他了，快点帮我剪剪，
不剪不剪不剪。
好，反正对，就是有一些片子，他因为他吃了亏，所以后来的人会吸取他这个教训。
嗯，
因为一定参与其中，有些人是非常想挣钱的，所以钱会教他慢慢的你要尊重市场规律，就跟那个函数一样，你最终会回到这个就正态分布的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市场机制。
对，
那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们拍的这种电影，郊区的鸟这样的电影，大概的预算是什么范畴？
一般文艺片的预算都在1000万以下，就是所谓的低成本的电影，在国内的预算大概就是100万美元左右。是，
但是就是我之前聊过一些导演，他也有一些是边拍边融资。
对，
对，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办法拿到那么多钱，所以就先拿钱先拍，但是他又不肯去就是损失他的质量嘛，所以那就先拍着，然后拍出来一点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再融。
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我们先
可以
暂停一分钟，好吧？
不，你就放下就过去就可以。
要停吗？
不用暂停。就是现场感，
因为我此处插播音乐。
在你去洗手间的这个过程中，我在恶补这个郊区的鸟的资料，就是为什么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呢？
因为
他
会在
不，你给别上。
稍等，我去。为什么会有？你说这个电影为什么会有看过，对吧？
对，我在看豆瓣嘛。
对，它不是会在影展上放映吗？
哦，
所以就有人看过，然后我们还在北美已经上了。上面一点是吧？对，它好的，非常有临场感。调整麦克风。
对，然后这个导演是谁啊？
导演是我的一个朋友。
嗯，看起来蛮年轻的。
对，他89年的。
哦。这是李纯 ，OK，
嗯，
他是就是一直做演员吗？
对，
嗯 ，OK，
他大学上的戏剧，纽约大学的，话说你们是校友吧？
哦，很多喜欢电影的想做电影的都去纽约大学 ，OK， 然后现在已经在拍第二部电影，就是在。 筹划你的第二部电影了吗？
我后来的经历是这样的，我做第一个片子特别难，但第一个片子刚做完，我一下发现下面好顺，比如说会有很多公司来找我，然后
对
就是有会有很多钱和项目来找你，
嗯，
会有很多导演找我做他制片，但是我当时就，很少看到一个打动我的东西，因为你陪伴一个项目可能要两三年，这最快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就没有接过任何一个案子。
他们也都是找你做制片吗？
对，
嗯，
或者想给我给钱让我管他们的项目，
嗯，
类似于这样的，嗯，后来就做了两个片子的联合制片人，
嗯、
其实。工作非常具体的说，我只干过一个活儿，就那两个作为联合制片人的片子，就我帮他们融到了钱，
啊，
其实啥也没干，比如剧组的除了导演和制片，其他人我都几乎不认识，就是你帮他搞了钱而已。
哦，
嗯，
这是艾菲的一个角色，
艾菲，哎哦，艾菲，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是一样的。
OK，
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制片的项目，是一个讲直播杀人的，然后他可能真正讲的那个事件是假药害人。
OK， 挺有意思的。
嗯
嗯
哼，就你会在很多小电视台，到现在慢慢可能因为传统电视台的营收不好了，他会接一些什么中药啊、五行养生，
嗯、
这种广告，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特别可怕的行业，然后它往往都是跟传销挂钩的啊。那里的事件就是这个，然后用了一个直播杀人的壳来讲这个事情。
嗯，
然后就没有了，就。我想的是说我也不是特别靠这个养活自己吧，我就不能。
那你现在靠什么养活自己呢？靠今日头条，
这是一种比较大的甲方啊。
啊，是拍，除了拍广告还有什么？
比如说他们找我写文章
啊，
我可能
软文型的吗？
可以这么说吧，他们会让我写、
嗯、高级软文，
差不多，对，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嗯、
就是写一些跟他们品牌相关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其他我的收入从何而来啊？大部分都是广告、
嗯、
还有人找我在微博发广告呢。
OK、你微博现在有多少粉丝啊？
31万吧。
哦，大 V。 OK、
因为我其实开支没有很高，我觉得每年可能挣几百万反正够养活自己，还够就是比如说照顾家人啊，然后我的朋友们买房都找我借钱。
嗯
啊，
因为你很年轻嘛，你朋友应该对可以理解。
对，反而而且我自己肯定不买房，我不想买房。
嗯，
我可能30岁之前吧，也许我将来。
你会去考虑上？因为我很觉得你很适合上《奇葩说》这样的综艺啊，你会去考虑上综艺吗？
他们找我了好几次了。
啊，
就最近。
OK，
我不是特别想去。
但是上一次我见你的时候。你说你可能想往编剧这个方向去发展，对吗？嗯，
上一次哪一次啊？
咱们俩在酒吧喝酒。嗯，
你说那次吃料吗？
啊，对对对对对。嗯。
哦，那时候我说我写的剧本啦，那个。
对对、
我写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自己做导演，然后、
嗯、
如果说这两个工种啊，我自己的判断是现在也许我更适合做导演。
嗯，
因为如果真的要写一个强类型片，一个商业片，它遵循那个制作规律嘛，最简单三幕剧，啊，起转成合，我其实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嗯，
我觉得我是不行的。但是导演的话，他可能可以依靠你一些别的能力去补，
嗯，
然后你有一个特别长的长板就可以了。
Okay.
比如说你擅长营造氛围
，OK，
擅长讲一个很概念性的东西，
就你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嘛，
不是为了这个风格而风格了，但是我觉得说可能这两个工种。嗯，导演是更依赖于天赋的，
嗯
啊，编剧必须要专业训练，
嗯，
所以我可能更适合做导演，
嗯，
就是。
那说到这儿，就是我们之前聊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再给我和这个听众讲一下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导演和你最喜欢的中国的摄影师，对。
嗯，娄烨和那个曾庆，
嗯
嗯，因为。我非常应该说我最喜欢娄烨的一个电影叫《春风沉醉的夜晚》，
嗯，
它是在一个很特殊的背景拍出来的，
嗯，
因为娄烨当时因为一个禁片的缘故他就被罚停业5年、
嗯、
他不能拍片子，所以、
嗯、
他也筹不到钱、
嗯、
他就用了200多万，算一个比我们比较鸟还低的多的预算去拍了一部电影，然后用了比如像秦昊这样的演员，就用一个 DV 拍的，在南京、
嗯OK，
我特别喜欢他的摄影的地方在于说，嗯， 比如说你看广告片就是广告片，你能认出来啊、院线片，然后电影电视剧为什么？
嗯，
是因为它那个光感，它架的机位的那个感觉，比如广告片一定要有一个柔光、逆光，
嗯，
给你营造一种很温馨的糖水片的感觉，
嗯，
因为它骗你，就它制造一个特别美好的幻觉，然后这个电视剧，比如往往不打光，就看着让你很，就他想制造一种他以为的那种真实
，OK，
然后。
生活化吧，
对，
生
活
化。
然后这个电影的话，它又想制造出一种艺术感，所以你看很多商业片，现在我们还分析过，现在商业片切分镜切的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说话，它可能切五六个机位，就是拍你的面部特写，我的，然后俯视的两边正反打，然后远景、中景、近景这种，它能拍好多个机位，然后它变化的特别的快，就是用这种快节奏，就跟爆米花一样，它要吸引这个观众。但是你想一下，其实人的眼睛，并不是这样看东西的。比如你跟你的好朋友，甚至跟你老公聊天，你都时常会看一下周围，对吧？也未必是因为走神，就是因为这就是人眼的观察的习惯。你会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所以我特别喜欢曾健和娄烨的地方在于，我觉得他真的在模仿，就是他用眼睛来模仿，来呈现意识的流动。比如他当时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戏，是都到结束了。那本来是一个强情节的故事。就很激烈的一个故事，到结束的时候，那个男生跟他的一个新的男朋友两个人在那读郁达夫的诗，然后镜头先是拍他们非常的黑，你都不太看得清，然后慢慢摇到了窗外，拍那个雨呀、什么的，拍那个比较粗糙的夜景。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好？那个就像有一个流动的灵魂在观察他们，又慢慢那个灵魂淡出去了，走了出去。
你觉得那是？人类的视角就是那样的，
对，
很真实。
对，首先
很像一双眼睛，
对，它很多地方它都特别像人眼在观察一个环境，或者讲你就看它的那个镜头，你能看出来这场戏的情绪，啊，它想展现的比如两个人的亲疏关系，它就不用再非常拙劣的切景别、啊，就非常的高级的一个手段。然后更厉害的一个地方在于说，它也不只是人眼，我觉得它比如展现那种情绪，展现那个意识，就像我最后说的，我刚说的那个，就像有一个神灵在观察他们，然后这个人就走出去了。就像上帝在悲悯着他们。
娄烨我觉得大家会知道，因为包括今年有新片嘛，那个曾健拍过什么呢？他摄影的作品，
曾健主要就是跟娄烨导演合作的，后来
他
也拍
一起，
对，拍了好几个戏。后来他也跟艺术好戏应该也是他拍的，拍的可能他就比较想符合那个商业片的规范，就他的自我意识会，就是自我创造性的东西可能缩了很多哈。那个片子我就，他也不差，但是也没有强烈的印象。因为像那样的片子，你必须把作者性降低。
那娄烨今年的片子叫什么？新的那个《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啊、对，《风中有朵雨》。然后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第一是确实很有代入感，就是整个镜头感。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就是陷到一个电影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包括整个情绪，就是如果我当时有监测心率什么东西的话，我相信肯定是挺大的波动的那种，就是随着电影的情节。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也是到挺后面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场打在车里面打戏，非常晕，就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就是他整个镜头就是很混乱。的一个争斗，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摄影师是在到处滚，但是滚到的是一个你已经觉得有点晕了，但是还他可能不像你自己被打一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或者是视角已经消失了，他还是有视角，而且还是在追逐这个画面，但是是很大的震动，然后有点晕，甚至有点想吐，但是你的情绪也被搅动的一个感觉。对，
你发现没有，这就是电影有趣的地方。说到这里可以呼应好多刚刚我们聊过的问题，就是你看一个小说也好，你看一部电影也好，你最后 第一时间记起的并不是这个完整的故事，比如风云，对吧，你不会想说，
其实我真的忘了是什么故事，
八九十年代拆迁，一对恋人分开了，他们有一个小孩又怎么怎么样，然后官商勾结，你不会想到那些特别宏大的词，你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一两个你记忆最深的时刻，那个画面带给你的情绪，带给你的感受，它营造的氛围。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级的电影应该做到的。
嗯嗯，
就是它至少要在你脑子当中植入几个让你久久不能忘怀的画面。
所以如果我们，因为我之前对电影的好电影的一个评价是，我觉得它要讲一个好故事。
嗯，
但是这么听起来其实高于故，因为故事一定是抽象的，而且它是有语言，就是中间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语言，但是画面它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瞬间。
对
对，甚至确实是有很多，我觉得包括我昨天晚上看完了一个电影，就是叫我是山姆，就 I'm Sam， 讲的是一个智障的爸爸的那个故事，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是很典型的那种美国法律片，去捍卫就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的那种故事。然后这故事剧本我觉得就这么回事儿，还好。对，但是呢，这个第一是这个导演他确实在拍很多的瞬间，很多的细节，比如说这个，然后还第二是这个演员，其中的几个主角演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们的整个的面部表情、情绪和那种身份的那种入戏就很真实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很难嘛，他本身演的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男生的主角是一个智障的父亲，然后他是一个残疾人，对，但是确实你看我昨天晚上才看完，那我今天再回忆起来，我最先回忆起来的是一些很强烈的画面。
嗯，
对，可能是一个表情，一个人流泪的那个表情，可能是他女儿跟他在玩荡秋千的时候那种色彩非常浓郁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渲染的一个图像，对，一个画面。对，然后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跟你说利昂的这个小女孩，她最后在这个缆车里面，她其实就是一个瞬间。对，你的记忆里面就全会留下这些东西。嗯，
是，
所以它还是一个很视觉的表达方式。
对，因为我觉得电影首先要激起你的感性的认知。
嗯，
而且你最终留下的这个东西，比如说随便举例好了，你可能想起小时候有一次特别委屈，对吧？
嗯，
可能前因后果是你被同学打了，完了老师不支持你，家长不理解你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嗯，
一般都会
打别人。
但是，你可能最终记住的就是那个你独自坐在角落里委屈的哭的那个画面，它带给你的记忆是最深刻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好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它应该首先唤起人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性的记忆。
嗯，这个是不是我在想，是不是跟我们人大脑的记忆的方式，
对，
就是这样。
对啊，就是我们人脑就长这样。
嗯，
啊，你知道很多人就这么说吧，比如说你有一个痛苦的记忆和一个快乐的记忆，
嗯，
同时存在的时候，那个痛苦的记忆会强烈十倍。
嗯，
然后比如说你要平衡这个东西，可能你要放10个快乐的回忆，这是有科学研究结果的。
OK，
才能平衡这个痛苦的记忆带给你的感受。
为什么？
我自己觉得这是人进化的一个策略。比如说你被蛇咬了一口，
哦，
或者你因为谁让你特别伤心，你必须要记得这个，你之后会更安全。
嗯，
这是我猜测的啊，就是。
但是我也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读过一个研究说，妈妈分娩小孩的这个记忆，它是会自己篡改的，就是它是很，就是你在分娩的时候，假如说是十分的疼，
嗯，
然后它后面去，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她在分娩的时候，她都会说我这辈子再也不生了，尤其是以前没有麻药的时候，那简直是就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疼。但是你每如果追踪十年，每一年去回访她，她会对这种第一她印象中这种疼痛，就跟其他的疼比起来，比如说你刚才举例，比如说我突然被蛇咬了或者被火烧了，跟这种记忆比起来，她对于分娩的这种记忆会变化特别大，就是他会不觉得没有觉得那么疼，而且他会给他加上很多很甜蜜的那种色彩。对，以至于可能到了就可能一两年两三年之后，他 他就觉得还好，还好。对，这也是人进化过程中，我觉得。
对，我在想，会不会因为就生育繁衍是人的一个本能，
yeah,
所以他会去美化它，
对 对, 对, 对、
包括你
的
分泌的激素，就你产后不是会分泌很多激素吗？
是的，是的，
会让你感觉到愉悦，特别爱这个孩子。
是的。嗯 ，OK， 那你
就扯远了，就说你说的那个电影的，
那我也想知道你就是刚才说了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导演和摄影，然后中国的外国的加起来你最喜欢的电影，我们聊过这个话题，然后你当时给我推荐了一部电影叫《生命之树》嘛？
完了，你说很
巧，真的
我记得，
真的是那个，因为我觉得是我的那个年，就是我的人生阶段的问题。如果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包括二十岁出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非常喜欢这样的电影。但是我现在看这样的电影，就是，我这个《生命之树》这个电影，我可能看了半小时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跟你们说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电影啊，它。就你喜欢一个作品或者你喜欢一个小说，它就跟谈恋爱一样，是非常的讲究时机的。我觉得未必是十多岁，
就是你在某时某刻去看。
对，可能你比如说喝了一点酒，我到现在我那么喜欢那个电影，我没有一口气看完过。
Okay.
我甚至不需要完整的看它，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家里看书写字的时候，我最近在练书法，我就把那电影放在旁边，它就像一个陪伴的东西，就是我并不需要完整的看完它，我就喜欢其中的比如说一些画面，然后它带给我的片刻的那个刺激，就是那种冲击它带给我的触动，我只需要那个，我不需要完整的看完它。再比如说我还有一个非常爱的电影叫《2001太空漫游》，
哦，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我们终于达成了共鸣。
是吧，那个电影我也超喜欢。
对，
然后它可能就属于说你要一直，
但是我其实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不舒服的，但是我觉得它带给我的那种潜意识里面的印象和震撼是你在之后才会发现。
对，
就是你在之后一次一次的回想起来里面的某一个镜头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对你的影响能那么深，那种感觉哇挺牛的。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已经好多年不上班了，也不太见人，他也几乎不跟外界打交道，但他过得并不是那种孤僻的艺术家，他挺自洽的，我觉得挺快乐的。他当时在跟我讨论说这个拍电影到底是为什么，我特别相信他将来会拍电影，而且大概率会拍得非常好。他说他想唤起人心中的一个敬畏感。就是人类是要向上看的。我觉得人类也好，民族也好，国家也好，你要往下走下去一定要往上看。他希望唤醒这个东西，对美的敬畏，然后对崇高的敬畏。
但是比如说2001太空漫游这样的电影就对我影响很深，我也很喜欢，但是它不会成为我最喜欢的电影。
你最喜欢电影是什么？我都没问过。
我也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我现在我不说最喜欢，是说我觉得是最好的电影，是我认为一定要特别简单，首先就是他的人物关系特别简单，就你别搞一大堆人，就是什么就是星球大战那样的，就是一大堆人，然后很复杂的故事。我认为最好的电影里面的主线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两到三个，就不要超过三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电影你的时间本来就很短，就哪怕最长的电影两三个小时我觉得也很短，你两三个小时你能够把一个故事讲明白，把一个好故事讲明白讲清楚，又像你说的留下一些感性的瞬间，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所以而且观众的脑子也是有限的。
你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吗？
我看过，但我不喜欢。对，但我可以理解喜欢他的人。对，然后说完，就是所以我特别 appreciate 就是所有能够去保留一个，就想把一个故事讲好。我觉得不管你想表达的主题有多么的伟大，你都要首先去讲一个好故事，一个精彩的故事，就像读一个小说那种的快感，就读一个精彩的故事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最近的海边的曼彻斯特，三块广告牌，我喜欢这样的电影。然后我最喜欢电影里面 top three 里面有一个是天才瑞普利。天才瑞普利这个电影挺长的，但里面的主角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 Matt Damon， 然后一个是裘德洛。这三个人中间的这种 dynamic， 它其实展现出了，我觉得它一个好处，为什么要人少哈？它能展示出人性的一个全面和复杂的程度。对，因为你、
嗯、
这个你肯定就是好电影，或者是说一个正常的故事，那个人肯定不是非黑即白的，
嗯，
它是很人性是很复杂的，对。
对，
那你要把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就很简单的说，你电一个电影，我拍一个人的一生，包括比如说我最近看还在飞机上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讲，好像是就是两个人，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一对 couple， 嗯，然后呢，这个妻子陪着丈夫去领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然后讲这个过程中他们闹矛盾，然后从这个矛盾引发出很多他们年轻的回忆和他们中间很复杂的一些故事。
叫什么吗？这片子？
我忘了名字，我一会儿查一下，然后写在底下链接。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个电影不一定说非常好，但对我来说，它至少是一个精彩的故事。然后我也跟随着这个剧情去进入他们的人生。就其实你想，我一部电影，我能够把一个人的一生大概这个故事讲清楚，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你能把两个人的爱情讲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其实一点都
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对、
嗯、
然后你还要加这么多的支线，这么多的人，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
嗯、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看悬疑片，嗯，但是我现在最喜欢悬疑片，我现在最喜欢一个悬疑片叫那个彗星来的那一夜，
嗯，
它里面就是八个人一个房间，
我看
从头到尾，
对，
就这一个房间，对，当然那因为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烧脑的电影，我就老看这样的电影，嗯，我觉得它不管是在挑战你的智力，还是挑动你的感情，嗯，首先它得是一个好故事，是一个完整
的故事。哎，你说这还挺启发我的。
嗯，
就是说人少的这一点啊，
嗯嗯嗯，
啊、
嗯嗯，
我第一次听到，就是
我也是慢慢看电影，看电影，我自己总结出来一点、
嗯。而且我去年跟一个人有过几乎一样的讨论，
哦、
嗯，而且算不欢而散的那种。李笑来，
哦，
他去年在
又点名，嗯，笑来老师，
在那个可能他不是去年
他也要拍电影、啊。
他想他去年有、
哦、天哪，为什么有钱人都想进军电影事业，
他可能想很久了、啊、就是他去年不是有一些风波吗？
对啊，
然后他在想人生的下半场应该做什么，可能在朋友圈发现我在做电影吧、
哦、
就说约我聊、哦
okay.
然后我就见面跟他聊，我们正在讲说一个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这点上没有统一，
嗯，
我就跟他说比，而且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微博，而且非常巧，前两天机会的记者采访我还给他看了那条微博，那个他觉得好电影的标准就是好故事，我说当然我，然后我说好故事只是基础，你应该有更神性的部分，就是氛围啊什么这种、
嗯、
就我刚说那些什么感性的瞬间、
嗯、
他觉得你这些都扯，就你一个故事都没有讲好，你
这个我同意，
对，
同意，
你说的这些都是空中楼阁，其实本身是不冲突的，就是在我看来这两点在一个真正好的作品当中是统一的，对吧？比如说太空漫游我们都很喜欢，他讲一个很奇怪的石头出现了，从人猿到太空时代，大家都不明白那个是什么，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神性的存在，那本身就是一个很极致的好故事。好，你才可以发展我说的那些啊，感性的瞬间，让记住这个人物，然后唤起。
这就是你们的分歧在于哪个是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哪一些是加号嘛？
对
对，
我就觉得说，一个好故事应该最终是为这个东西服务的，而不是让所有的这些东西为一个。
我是反过来，我觉得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
对，但我们都觉得说
不欢而散。
对，但是我们都觉得说应该首先是个好故事。
嗯
啊，就是你想一下，人类史上存在过的那些特别伟大的文学作品。
Yeah， 对对，
嗯，那个《格萨尔王传》，然后《荷马史诗》什么的，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完整的故事。然后甚至其实李杜那个时代的唐朝的诗人为什么会受推崇？因为隋朝的时候，他的那个诗歌非常的浮夸嘛，非常的奢华啊，就是会写一些很浮丽的词，
对，
然后普通人都看不懂，也不知道你在讲啥，所以他们当时就说这个诗要言无言志嘛，
嗯，
就是你要讲一个具体的事儿，所以其实你看李白的诗，对吧？
文艺片，有点像文艺片。
我觉得那是对文艺片的误解，那是因为很多文艺片导演没有这个能力，他那里肯定是有一个故事的。我就拿《路边野餐》来举例好了，他其实就讲说啊，这个人对上进时代这个暗恋， 然后再比如说地球，对，地球这个片子，就地球最后的夜晚这个片子也很有争议，但它那里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很具体的故事的，它就讲说一个少年接受不了他妈妈曾经抛弃过他这件事情，所以他花了几十年来理解我妈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
嗯，
他就给自己做了一场梦，他把曾经的好多回忆都串到一个梦里，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
嗯，
来试图理解他妈妈，然后他妈告诉他，
你讲一个故事跟你讲好一个故事还有区别。
对，就是你讲故事的手段有高级低级。好，那我们现在算有共识吧，我觉得确实有，
嗯，
最最基础的是要有一个好故事，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更有追求的创作者，你一定要找一个更高的东西，你应该去寻求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又要克制。
嗯，
就是我想到你刚才说文学作品，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读书也特别特别多，然后我看金庸什么都能，就是完全不睡觉那种，但是我现在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还是飘，就还是 Gone with the Wind， 因为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
对，
包括斯嘉丽她是就是从头到尾她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充满缺陷的一个人物的性格，她到最后最后就是她讲的很多南北战争的这些历史，他想讲的东西，阶级的东西，人性的东西，他没有明确的讲过，没有一个字是明确的，就是说去
我下一个判断啊，
对对对，我下一个判断，他全部是作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放在里面，至于你们怎么判断是你们的事情，但是这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对，然后爱情有它，就是
对，
为什么
我就是一个虚荣的女孩
呀，
啊，
为什么就是历史上的伟大的作品，包括巴黎圣母院什么这些，就是很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就刚才跟我们谈到爱，爱情这个东西是最共通的，它是超越民族，超越地理，超越历史，超越你想讲的所有的这些社会问题的一个存在，而且是只要是人都会去理解的最共通的一个主题，对，所以包括我为什么还喜欢海边的曼彻斯特，因为他讲的这个人性的东西，包括人生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就想讲人生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就是他到最后没有故事没有反转，你知道吧，
嗯，
就是
就是我就是克服不了，
对，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一点，就是他最后没有反转，没有是什么啊谁又拯救了我，然后我就怎么怎么着，包括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故事，他最后就反转了，就是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让我觉得这个故事，他这个电影可能是个好电影，但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对，曼彻斯特这种就是说包括广告牌，他到最后就是你要跟痛苦共存的，
对，
而且你要跟他共存一辈子，
对，你要，我觉得
这点特别打动我，因为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就你要跟痛苦灰暗一些阴暗的东西，它始终存在到没有一个地方一点都没有啊，就是不存在这些东西，不可能你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境地你就不痛苦了，怎么可能呢，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想到那个杭州纵火案那个男主角，他后来不出家了吗，对，我觉得他一辈子都要学会怎么去跟这个巨大的痛苦共生，他选择出家，对，这是他的选择，但这很真实，就可能我们正常的人生没有那么极端，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比如说对你很重要的亲人离开，比如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你不可能去历史倒退去纠正他，你伤害了别人，做错的事情，出于一个偶然，你很后悔，一个人生岔路，这都是，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心态，就是要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你那个剧本还在写吗？就是上次，
对，
你觉得有一个时间期限吗？还是它就是一个漫长的创
作？我希望明年能拍，但说实话，我没有。在心里给他画一个期限，我其实原计划我今年就要拍，到后来我觉得我没有想的那么清楚，我还在想他的那个阶段，我可能花特别多的时间和想，然后特别少的时间来写，
但如果你拍的话，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完全忠于你自己的想法，
对，
你不愿意去任何妥协，
对，
嗯，
比如说我曾经是没有想过，我至少在真格那个阶段，甚至刚开拍电影的时候，都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特别努力的工作，因为我当时就想反正我能够活着就行了，我没有，我当时在物质上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我活得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也不买包啊什么的，我特别庆幸我没有这一类爱好、
嗯、
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爱好、
嗯、
我的爱好就种花，它非常的省钱啊，种花养鱼。
哎、嗯，你觉得你后来为什么从京郊的可以种花的房子搬到了市区啊？
那个房子被强拆了。
强拆OK，
对，
就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京叔之前我都没有去过，因为太远了，在京郊租了一个非常大的房子，因为它有很大的花园，他自己种花，非常浪漫的一件事。
我现在在我市区的公寓里面也种满花、嗯、对，所以就说回来，我曾经都没有想过说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挣很多钱，然后去服务甲方啊什么我客户这些，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我现在之所以非常主动的愿意做这件事情、
嗯、
我就想说我要挣足够的钱，当我要拍电影的时候我要自己来主投这个片子、
哦、当然、嗯，
这样保证我对他有最高的控制权、
嗯、
这样我也不会觉得说辜负了我的投资方或者辜负了我的朋友。
嗯，
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甚至我也不用拿他们钱，他就没有一个非常高的经济损失，我的良心是过得去的，就我盈亏自负。
嗯，
我能用这种方式争取他的主动权。其实我见过非常多的案例是，比如一个导演拿了他朋友特别信任他资方的钱，然后、
yeah.
他也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最后导致这片子上不了，他是一个多输的局面、
嗯、
我唯一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我这片子上就这个，那我自己掏钱。
OK，
嗯，所以就回应你的那个问题，我希望它是绝对忠于我自己的一个片子。
嗯， 嗯，
但是这里最难的，比如说可能第一步的问题我已经基本解决了，我现在可能能够拿到一些钱，然后我自己也能够出一些钱。
嗯，
你要忠于自己，你这个自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以为的你的自我、
嗯、
你以为你的认知，它就真的是你的自我你的认知吗？它很可能是瞬息万变的，就跟一个迷雾一样，你要在这个迷雾当中找到一个固定的东西，一个坚定的自我。
嗯，
嗯，
但是我相信它也肯定只是属于这一阶段的。
对，但是它至少在这个阶段它已经是强烈的存在的。
嗯，
然后你要绕过很多障碍，
嗯，
去识别它，
嗯，
然后去呈现它、
嗯、
我觉得这个都很难。比如说呈现它可能是一个技术上的难度，
嗯，
你去识别它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难度。
嗯，
比如说我见过非常多很遗憾的例子，我曾经不是说我拿到过李纯的经纪人的一个投资吗，还蛮高的一笔钱去拍一个新导演的片子、
嗯、
就在去年初的时候，最后我都收到了钱，我把那个钱退回去了。
Oh.
因为我觉得那个剧本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有很多对经典电影的，讲的最难听一点就是抄袭拼贴、
oh.
它用了很多经典电影的元素，就好像
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这是有意识的，我觉得、
oh, okay.
因为很多人在不自觉不自知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非常谄媚非常讨好的人。
当然
有的人可能想讨好的是一个集权、
嗯、
有的人想讨好的是电影节，想讨好的是他们以为的那批最文艺的观众。
我想起了 Birdman 鸟人那个电影、
嗯、
奥斯卡电影，我觉得就是好电影，但是我觉得他得最佳奥斯卡最佳电影奖就是还是挺讨好的，挺讨巧的一件事情。
对啊、嗯、那个至少他还是有定创作意识。我看到非常多青年导演的片子，可能跟我接触最、
嗯、
最多的
讨好，
他甚至都没有觉得他在讨好，他觉得这是他的自我
啊、
嗯、哎，今天跟你聊到这个话题我太开心了。对，我觉得之前这个事情存在我潜意识当中，今天说就是把它捋顺了。
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很多人因为他没有特别强烈的真实的生活过，他没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
嗯、
他用电影经验代替了他的生活经验、嗯、他创作就完全来自于他曾经看过的电影，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在电影当中认知的这个世界，别人告诉我的这个世界就是真正的世界，然后别人告诉我的这个艺术技法就是最高级的技法，所以当我想拍一个好片子的时候，那我就学一学抄一抄，他都不觉得自己在抄。
嗯
嗯，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毫无价值。
嗯，
就创作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自己当一个上帝、
嗯、
有七天你去造一个世界，你干嘛要去抄别人呢？太没意思了。
所以其实还是电影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它是一种表达，但是你得有能表达你可以表达的东西。
对，就是你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就很多、
嗯、
就像因为那个导演最终换本子了哈，我觉得就是在我没有跟他合作之后，他换了一个别的合作方，所以讲一下没关系。比如说他用了很特别多电影节喜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边缘人群
啊，
然后什么样的艺术手段、啊、什么样的视听的，
这几年奥斯卡不都这样吗？就是得奖的
那个一定会在电影节上有斩获，我当时特别确定、
啊、
甚至可能拿一个大奖，但是我不想拍这样一个违心的作品，我还得跟他一起共事两三年、
okay.
就陪伴这个作品两三年，我觉得太浪费我自己了，所以我就没有做。
嗯，对，所以
你怎么看最近的几届就奥斯卡的这种全部就是得奖的最后得最大奖的全部都是这种？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奥斯卡也好，戛纳也好，
嗯，
就世界上所有的电影节，
嗯，
它都在追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嗯，
就这个环境这个体系内的最大公约数，
嗯嗯，
啊，就是大家追求一个共识嘛，就跟你们发币不是，我听说也是，
我没发币，
就很多人发币对吧？大家认可它有价值，那它可能就有价值，
对，
嗯，他在找这个东西，然后电影节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嗯，
就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嗯，
所以。在这些既定的规则之下，我们就会看到好多啊，比如说奥斯卡，大家会讲说这个追求正确，对吧？讲边缘性，什么《月光男孩》
对，
水星物语这样的片子，
对，
这两片其实我都没看，
嗯，
就是我不想看，
嗯，《月光男孩》我也没看，但是那个最近的那个
《水星物语》，我看了，可能看了一些简介，我觉得挺平庸的，
嗯，我看了，确实一般，对，我看了。
当你要追求最大公约数的，
最近我看是那个绿皮车，也是黑人，
对对，我看了，
男性，对对对对，拍的是还不错了，但是我觉得绝对，
我觉得它特别的工整，
对对。
我这里想到一个概念啊，就是你学精算，你肯定比我记得更清楚，应该是求方差还是什么，反正会去掉一个最高值和就是最大和最小值，这样的话你更能得到一个平均数。他要找的就是这个。那个词叫啥？方差，就得出的那个数，那个词叫什么？他找的是这个。
不，你说电影节吗？
对，
电影节不应该是找最好的吗？就是你的正态分布的最靠右边的这种极端好的电影、
啊。我觉得不是的，就是你、嗯、我们说的那个好啊，它对应到电影节，对应的可能是最先锋、最有实验意识、艺术上最强、嗯，它肯定不是的。嗯、至少在我的理解，我觉得不是这样
的。但曾经是啊，曾经是。
可能大家在
九几年的那个时候，
也许在越来越过于保守吧。比如说《
Pop Fiction》这样，就是对吗？
《阿甘正传》当时是击败了《
阿甘正传》，我就那一年，对对对，那个也确实也是一个正
九四年吗？对吧？
对，九四年，
他会击败很多。其实当年不是爆发式出了好几个片子吗？
对
对，因为他就是个最大公约数，他可以讲是一个美国梦。
是啊，是啊，是啊，是是是，
他有非常强的那种社会的能量，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很多人都希望他们的。哪怕他没有实际的投票权、
嗯、
他们的这个影响力会让这个片子更可能拿奖。
嗯 ，OK， 希望我可以参与你电影的那个一些贡献，比如说出钱啊、出力啊、那个配个音啊。
想想那天跟我说，他说等你拍片可以给我可以给你出10000块钱。
我可以多出一点，让我在那个名单上面可以靠前一点。
好的，你往下想靠前。
OK， 然后最后想聊一个就是艺术之外的事情。
对，先说一下你刚刚那个话，其实我好几个朋友都这样跟我说，但至少我现在我还跟我一个做电影宣发的朋友聊过，我特别不想消耗我朋友对我的信任。可能我看过一些导演，我就这样在透支他好朋友对他的爱，或者说一些投资人对他的爱。
但我也会依然爱你的。
好的啊、你说的那个题外话是什么？
就是那个，但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你现在除了这个艺术家的身份之外，好像慢慢的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是这个，就有点像圣斗士一样，就是
哦，
法律上面的一个战士。
嗯、
哦，然后最近爆发的事情，你可以等这最近这个
可以
来讲。但我想先聊一下，就是因为在最近这件事情之前，还有一件事情也牵扯到法律，就是你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网络暴力。
嗯，
然后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是在我朋友里面遭遇网络暴力里面唯一的一个反击的。对，不管用什么手段，就是都包括在内，你是唯一一个反击的。怎么样呢？就是先讲一下这个事情吧。就是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曾经工作，然后认识一个创业者，拒绝了他投，他开个煎饺店要600万的投资。那个是个档口，都不是一个线下的店，是送外卖的。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完了很正常嘛，基金拒绝了之后，他就开始持续的在网上骚扰我。就先是骂我，慢慢隔了2年之后就变成了他特别爱我，想跟我生小孩之类的，会说一些很猥琐的话。 然后呢，当时我觉得博主也不是我的一个生意，那我就不用微博就完了嘛，我就把微博停用了。
OK。
结果他就用了半年时间，开始骚扰他知道的跟我非常熟悉的博主朋友，就那种大号啊，人家都大 V 了，他买了上百个小号去留言，全是骂的，所以会让人家可能发一个广告，下面全是骂他的。
天哪！
我觉得就太影响我身边的朋友了。
嗯，
因为对我有的朋友来说，博主就是他们非常正当的一个工作。
嗯。
我想那我一定要就理他，其实很多人你不想理他是因为觉得他不配浪费你的时间，
对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要回击，对，我就去，我先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又把他起诉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快判了，律师跟我说的是可能10月份之前就会判、
okay.
而且到可能今年4-5月份之前吧，他就一直在求我，一个是把文章删掉一个是撤诉，可能跟我讲了很多好话我也都没有听，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没有信用的。
嗯，
就他的话是。
但是你有过不管是上诉前还是后有过恐惧吗？就是害怕作为一个女孩吧，而且他是不是后来还知道你就是扒出来你的真实地址啊？
对，因为他跟我打官司的话，他就会知道这些信息。
天哪，
嗯，
那你不害怕吗？
我只是我非常烦躁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浪费了我的时间，
嗯，
但没有害怕，嗯。
嗯，然后你对他没有过好奇吗？就是他明显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
嗯嗯，在我决定反击之前，我把他查了一遍。
OK，
就是我说的那个所谓的社会公平，
怪不得你这么厉害。OK， 专业的。
我其实发之前，我有他所有的个人信息。
OK，
就包括家庭地址。
你后来写到文章里面了吗？把他个人信息？
没有。
OK，
但我确实发微博说了，这其实让我法律上有一些瑕疵。
哦。
就大家之后维权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我是知道他的电话，然后这个他和他太太的身份证号、地址，什么我都查到了。而且并没有用任何灰色的手段，这个特别的好查，
嗯嗯，这个理解，嗯，
就大家都是肉鸡，
嗯，
啊，没有任何隐私的，
嗯，
所以我是先查了之后再写的那个东西。我想的是说，如果最后法律和舆论都不能够保护我的话，
嗯，
我要用我的方式，
嗯，
让他学点教训。
这个有作用吗？
我觉得有，因为他后来去找了我一个朋友，求情嘛，那个朋友给我看了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他去年到今年失业了4次。
啊。
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传播的非常广，然后我当时有意识的联络了很多媒体，尤其是杭州当地的媒体。
哦，
但他听到这个肯定就更生气了，哈哈，就是让我特别希望他身边的人都能够看到。
嗯嗯，
我觉得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嗯，
就是当我觉得要还击的时候，我一定要还击的特别的狠。嗯
嗯，那法律有用吗？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判。就是我并不知道最终的判罚结果是什么样的。
但 in general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对于网络暴力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条款的吗？
它很难，因为首先在举证阶段就很难。
嗯，
比如说，像在中国，你很难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呢，你也很难做举证工作。比如说，你必须要证明这个小号是他的。
哦。
然后在中国，大部分小号都是买的。
嗯。
就是你可以去淘宝上买好多个账号，它跟你根本没有挂钩。所以我，
但是还是会有蛛丝马迹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大号，或者是
没有。但我当时用了一个办法，
嗯，
我觉得既然都讲到这里，非常，
嗯，
我之后想写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对，
我当时给我的律师提了一个建议，就装 IP，
嗯，
比如说他用了好多个不同的小号嘛，但是可能是用同一个 WiFi，
嗯，
啊，同一个 IP 地址登录的。
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律师或者法官他未必了解身边的知识。
嗯，
所以。包括我们去找新浪协助，就是提供他们这个 IP 地址，
嗯，
就发现好多小号能撞上，就能证明虽然他没有承认，但这个小号一定是他的，跟他在同一个网址登录的。
嗯，
就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吧。
那所以到现在这个东他已经没有再打扰你了吗？最近？
对，他应该不太敢，因为尤其最近还有一个状况是我电影要宣传了嘛，
嗯，
然后我跟可能有一些明星啊艺人或者大 V 有互动，就很多人转我的微博，
嗯，
所以他当时去找我，他去求情的，我的那个朋友跟我说的是，他没看到有明星转我的微博，
嗯，
他非常的抓狂，因为我还没有删掉那篇文章，
哦，
觉得所有人都会看到，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你现在还没有删掉有他个人信息的这个微博？
没有，就是我那个我早就删掉了，
文章还没有删掉。
对，我就当时贴了一个他。
那他抓狂什么呢？别人都不知道。
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非常完整的讲这个人是怎么骚扰我的。
OK，
然后我写了他的名字。
Okay。 啊，
他那个名字也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
OK，OK，
我觉得他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小区散步，当然这个比喻不是特别好，比较刻薄，就会遇到有些狗很讨厌，就泰迪啊什么的，他就一直来操你的拖鞋，或者舔你的脚，你又觉得他只是一个狗而已，你也不好踢他，但是他，
但他当时的家庭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
那是什么反应？
他老婆给他留言，叫我不要破坏他的家庭。
天哪！
我当时觉得好奇葩呀，真的是，就两个人能凑一块是有原因的。
就是幻想，就幻想症这样。哎，嗯 ，OK，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除了他之外，作为一个微博几十万的博主，因为我有不少朋友都经历过，是不是都会经历多多少少的网络暴力？
对，我其实有个蛮惨的事情，是我跟有一个女生博主互相关注，
嗯。
然后呢有一个人也是有偏执狂，我给那个女生打过电话，跟她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意见建议，这个人也骚扰她，她会隔几天换一个号给跟那个女生所有互关的博主发那个女生一些超级丑陋的话，就是说这个女生绿茶呀，公交车啊，全是这种辱骂的话。
嗯，
啊，你也知道这个女生大概率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你作为只是跟她互关的一个人，你觉得被打扰了，
嗯，
你还只是这样私信被打扰，那个女孩子是可能这样持续几年，而且她非常难调到那个人个人信息，就我不知道她用什么方式吧，反正她没查到这个人是谁，所以她无意权都没有办法去维。
OK，就是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告他。那这个时候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比如说我知道 Twitter 上面，就国外的社交网络上面，如果有这样的人，因为你律师不知道，但是人家做互联网的，人家可以通过 IP 很多方式，
嗯，
他就会封号，就你这样的直接去进行人身攻击的人是会被非常迅速的封号。而且如果你是本身你是一个非常大 V， 比如说封号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的话，你可以去调解，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惩罚，比如说我封你30天、60天、90天这样。但是他们就是说这个科技公司内部，他们的这个legal 的这个部门，法律的这个部门还是挺完善的。对，我不知道这个微博是怎么处理。
微博，呵呵，生态非常差，我觉得。
嗯。而且我听我其他的网红朋友说，就是也是大概六七十万的粉丝的那种图像的博主吧，就是
有会吗？
啊，对对对，就是他说那个微博的很多规则都很流氓，
嗯，
比如说让你去，比如说让你付钱去让自己的粉丝，就是已经主动关注你的粉丝去看到你新发的状态，让然后诱使你买粉，然后用假的，比如说快到80万的时候，快，一堆机器人来关注你，然后呢，79万的时候问你要不要买到80万，这种，
对啊，
就是非常非常流氓。而且我自己经历是，我之前有过一次想要注销我的微博账号，他不让我注销，就是他的那个注销的选择非常非常隐藏，而且他需要很多条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你都不能注销你自己的账号。就我觉得很多还是挺不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挺拒绝微博的。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为钱服务的，
嗯，
这些方式能让他挣到钱，然后这个法律的环境，就法律环境他之后的嘛，他对事件的反应之后的，可能我们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没有那么完善，
嗯，
法律上没有要求，监管部门也管不了他，
嗯，
然后哪些规则对他对平台本身来说，他是个商业组织最有利。他就这样做，国内可能，国外可能，比如说有很多监管的东西，有很多别的组织可以约束到他，
嗯，
啊，他的股价可能会跌，因为这样，但是国内不会，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就没有一个利害关系逼迫着他一定要这么做，他也，就你不能依赖他道德自觉性吧，
嗯嗯嗯嗯 ，OK， 然后那这件事情算是已经过去了，就解决了吧，差不多。至少不会再困扰你和你的朋友了。
我其实是，当时有一个考虑是说，主要法律上有一个一事不多议的原则，就是同一个案子你不能多次起诉
啊，
当有一个判罚结果的时候，其实我本来的一个想法是，你立案可以在几个地方立，一个现在杭州和北京都有互联网法院，
嗯，
就是所有在网上，比如你淘宝买到假货了，你可以去互联网法院起诉，
是吗？
对，
嗯，
或者有人在网上骂你这种啊，名誉侵权、名誉纠纷。 隐私、
okay.
还有一个是你的居住地，比如说你常住北京，
对
啊、你有一个居住证或者暂住证、
嗯、
或者是你的户籍地，你户口在哪里、
嗯、
然后对方也是，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告对方的那个居住地、
哦、
或者对方的户籍地，所以理论上来讲你至少有五次立案机会、
哦 okay.
就各自的户籍地如果是不重合的话啊。
OK，
我当时就想说我要在五个地方就慢慢告他告他几年因为我肯定比他有钱、
哦、
你骚扰我三年我也骚扰你三年、
哦、
就是我们的那个时间，然后这个钱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各自出五万块钱，我们的那个成本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慢慢的告你。
嗯， 嗯，
就是我要让你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教训，然后我要公开的讲这件事情、
嗯、
让所有有类似倾向的人都看到、
嗯、
啊，这样做会付出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当你遇到一个铁头的时候。
嗯，
嗯，现在我的想法就是可能如果这个案子我能胜诉，我可能会特别公开的讲，我还是对我自己来说这事早就翻篇了，这个人确实没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能量嘛，
嗯，
他也不是一个收入很高很有名望的人，很有权力的人、
嗯、
我就想说那我如果能胜诉我公开的讲一下这件事情，我希望可以让有类似遭遇的人，对、
嗯、
我希望可以鼓励一些人，然后威慑到一些人，对我来说就完全的结束了。
对，
嗯，然后我把我中间是怎么做的可能分享一下，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一旦有被网络骚扰的这种状况，他们就来找我。
嗯 OK， 嗯，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更大的案件，那个有你的积极的身影、
嗯、啊，我是做被告的证人。对
，OK OK， 被告证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义。刚才说的是网络暴力，然后这个是一个
Me Too 吧，
应该算 Me Too、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是你的朋友经历的这个，而且是挺有名的一个
记者吧，算。哦，你说对方对吧？
对方很有名，
是的，
最近是被实名。但实际上就是实名举报他的这个人，就是向媒体公布的这个人并没有告他，是吗？就是他没有，其实他反而这个性侵别人的大哥是原告。
对，
这个很奇葩。
这个是这样，而且这样的案例在就 Me Too 的这个风潮当中国外国内都是一样的，
都有，
就是很多的当年的施害者，因为法律上没有办法认定他就是这个施害者嘛，他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甚至都很难认定，但可能只是你的一个认知当中你觉得他做了坏事情，他们都是原告，特别多去告这个发生的人。嗯，非常非常普遍，而且好多都胜诉了。
嗯，
国外国内都是，全球都是。
这个男主角是什么人？
他是那个很多公益项目的发起人，包括免费午餐的，算一个公益大佬吧，叫邓飞。一个调查记者转型做公益基金做的蛮大的一个人，在中国的公益行业非常的有影响力。就是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我还属于他属于我很佩服的那样的一个记者。然后呢，到我2017年左右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姐姐，跟我差不多算同行啊，她就跟我讲到了这个经历，我当时非常的震惊。后来到去年 Me Too 的时候呢，她就分享了这段经历，她就写了一篇文章，而且都没有实名，她没有写那个人是谁，只可能特别好认出来，因为媒体专业对吧？大家搞这类两行的可能都知道那谁。但他的状况是他已婚，然后可能家庭里面比较保守，他会有很多压力、
嗯、
然后他可能身边知道这个事的人特别少。我们当时的考虑是说为了保护他，所以我就跟他说说我们来发。还有一个考虑是可能我们几个人的、
哦、
社交账号的粉丝比较多，就是可能更有传播力一些，所以他就是匿名的，然后我们来替他发。最后呢，邓飞就把其中一个发声的男孩给告了。
Okay.
现在前两天那个律师给我打电话说邓飞很可能把我追加为被告。
嗯，
就是因为我去作证了嘛，就是我的证词证明了我做了这些事情。
等一下，但是他因为当时这个帖子里面有说他不止性侵了一个人对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挺惯犯的。
对，是的。
那为什么没有别人站出来去
对啊，因为我就这么说吧，假设你是一个实习生、
嗯、
你想在新闻行业找一个工作、
嗯、
其实你非常害怕得罪他、
嗯、
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都有谁，很可能你在媒体行业再也找不到这工作了、
嗯、
就跟之前著名企业家伤害的那个女孩子一样，她可能会担心说我以后在国内的企业都再也找不到这工作、
嗯、
他们是完全就权力。
我觉得这可能一方面，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不真正的经历或者观察一个具体的案件，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被害的女孩在说出来之后要经历多少社会舆论压力、
嗯、
而且有些是很扭曲的。就我刚才其实就今天我还看到抖音上面那个黑箱的，就是那个日本黑箱的那女
伊藤，我们跟她认识。
哦，真的，
嗯，
哦，那个就长得还挺漂亮的女生，对。然后她就说她在写了这本书之后，她经历了无数的
匿名羞辱吧，那时候
羞辱，匿名的和实名的羞辱，而且最伤害她的一些是非常非常礼貌的，就是很礼貌的。比如说而且是出自女性去告诉他，我觉得你做了，当然因为日本的这个文化环境，就我觉得你做了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类似这样的。
我曾经看过一句话，豆瓣一个人吐槽写的，他说东亚三国手牵手，谁先平权谁是狗。
嗯，
就是我们东亚的这个文化是非常的不平等的。
嗯，
然后是有很强的对性有很强的耻感，然后特别强的荡妇羞辱，所以可能在这样一个文化之下，这些女生更难讲出来这些东西，就更难分享自己的经历。
嗯，所以但是呢，你除了做原就是那个证人之外，你还那个打人了，这点是我觉得很搞笑的一点，而且我觉得很棒。
嗯，
对，因为。因为我觉得其实说起来容易，就是当人有人打你的时候你要回击他，但实际上我不知道是因为女性还是怎么样，但实际上我觉得很难。
是吗？
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刚就今天早上我去上瑜伽课，然后呢就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课特别的满，就是那个老师很好，所以大家都是就是来找座位找不到，然后很挤很挤，然后就有一个，就然后快上课了，有一个人就走到我面前说，哦，刚才我占了这个位置。我说这个瑜伽垫是瑜伽馆的，这个瑜伽砖是这个也是瑜伽馆的，就相当于不是他的私人物品。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是你占的位置还是没有人，对吗？因为之前也有上课，而是就是只是这个东西在这是公共的物品。然后他就说那个，哦，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站，就是因为他是很，我是应该是第二次去这个地方，然后他是一看就是很厉害的，然后很老的一个学员。他说，哦，我们都是这样。
嗯，
然后呢，其实当时我就我就很礼貌的跟他说，我说那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建议你下一次用你的私人物品。然后他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跟我说，就是反正说的很像的话，然后理由又是，哦，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回过头来，我又过了一会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在想其实我应该告诉他，就是说你们都这样不代表这样是对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旁边都是他的朋友，他在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甚至是有一点心虚的，对，我会觉得哎，那是不是我应该走或怎么样，就是其实你的理性在那种有冲突的，
对，有压力的环境下，
有压力，就是有压力的环境下，你是不那么能够坚持，而且你甚至是不理性的，然后人很容易害怕，很容易丧失你的这种基本的判断。嗯，所以你是怎么打回去的呢？
先说你的那个问题啊，就是首先这种你就不要理他，你就坐在那看着他，你就看着他也不说话。
我靠，
因为根据我对很多人判断，他都虚张声势，就是他不敢真的对你动手怎么样，反而是特别爱说的人是特别不能打的。特别害怕冲突，他比你还害怕冲突，就你只有遇到这种害怕型。然后说回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难感受到群体压力的人。
哦，是吗？
可能从小就这样，比如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讲题讲错了，我会直接站起来跟老师说你讲错了，然后我就老这样，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同学不能这样，但我心里没有压力。再到那个环境下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嘛。其实那个事情的经过是，当我出庭的时候，你在法庭内的时候是有两个法警全天候的保护着你。
嗯，
包括你去洗手间他会在门口等着你。
嗯，
那个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个，我就像高考一样，就有人这样的高度严密的陪伴着你。然后当我离开这个法院到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出来骂我，啊，骂得非常的难听，然后说这个，其中有一句是让我有点担心的，因为他说你给四川人丢脸了，我觉得意味着，对，意味着这个人知道我的个人信息。嗯，
他是四川人吗？
我后来去查了他，我查到了他的，所有的地址，我查到他在哪个村的，老家在哪个村的这样的地址，然后他也是四川人。
啊，怪不得。
对，但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都是四川人，而是因为他跟。那个原告是，他是原告的下属。
OK，
嗯，
他是邓飞的下属，
对，非常非常紧密的那种工作伙伴。
嗯，
然后呢，他就准备要打我。我可以讲一下这个经过来，还挺好玩的，是他开始骂我，
他在法院门口准备打你，
对。他先骂我，骂特别难听，然后呢他骂我，我也骂他，我是属于骂人不带脏话，但是能让人非常生气。
哦，
可以再分享一个小建议
技巧，
对，小技巧。其实骂人的目的不在于彼此说服或者羞辱。
Okay.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决定骂一个人，你要让对方生气，让他失态，让他失控。
哦，
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也不要在乎。
哦，
啊，就是你让他特别生气就行了。所以我非常成功的做到了让他超生气。
怎么做到？比如说
你想非常善意的鼓励一个人其实蛮难的，
善意的鼓励一个人蛮难的，
对。
嗯，
但是你想羞辱一个人其实特别的容易，让人生气的话特别的容易。嗯，
OK，
主要你比较善良，就你没有见过那种特别非常
我
非常粗野的环境，
我来私下找你学习一下。
然后他肯定是有预谋的，想先激怒我然后打我，就是找一个理由的那种吧。但是他没想到他没有把我骂赢了，他准备直接开始打我。而且他当时做了一件让我觉得还蛮奇怪的事情，他是带着他的小孩和他的太太一起的。
真的？
所以他的小孩在旁边看着
啊。
这是开始为什么我没有那么重的想理他，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不能让一个爸爸在孩子面前没有尊严。
他为什么这么变态啊？
因为那天他们放假嘛，我估计他是特别有胜算，所以他不介意说这样。当然还是挺难理解的。我后来查了一下，他是北大的研究生加长江商学院
的，
我的
天
哪，什么 EMBA。 对，然后他就开始追我嘛。就是我们
门口，
对，我们本来是有
上演大战，
有一段距离的。我觉得他打我了，因为我上
他打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害怕。
哦，
让我。
但你证都已经做了，然后呢又怎么样？
我可以推翻我的证词啊，他可以威胁我呀。以及让我们当时是有十多个人一起去的，就国内好几个 MeToo 案子，别的女生
okay, okay.
当事人是跟我们一起去的。
okay.
这群就去年 MeToo 案子好几个当事人，其实我们生活里很熟悉，因为当时一起在网上发生。
对对，我知道你们也一起那个发生过。嗯，
所以他就哎呀，我想去上厕所。
没关系，你去吧。
完了再接着。
我再选一首音乐插进来就好勤奋的搜索一下邓飞，他的形象很正面呀，
非常。而且待会儿可以，就是我还分享一个别的点吧。我本来开始把这事想特简单，就是我去做个证人，仅此而已，我没有很担心。
嗯。
但是呢，当他们居然敢在法庭外面打我的时候，我回去非常生气。
嗯。
就我这么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敢主动打我。就可能我在我们那个老家还是一个小霸王，这种感觉，所以我非常的生气。
嗯。
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去查了这个人好多个人信息，然后呢我就也翻了邓飞的微博，我发现说我之前从来没有那么细致的看过他的微博。
嗯，
当你翻了他几年的微博之后，我相信他在他自己他身边亲密的人心中，他的员工心中一定是个好人，一定是个特别伟大特别圣人的人，他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好事情。
对，
而且他一定也做了，就是他一定是做过善事的。他一定对公益事业有一些推动，哪怕他可能疑似哈存在贪污的一些情况，我看有别人在指证。
嗯，
对，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吧。
嗯，
啊，然后再说回，对，那个人就开始追我嘛，就是他没有开始真的追我的时候，就是凭我小时候十多岁丰富的打架经验，我就知道这个人要打我了。
哦，真的？
对，因为他眼神变了，就是他离我非常长的距离，我就开始，他没有开始追我，我就开始跑了，因为那个法院门口旁边有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那里有一个死角，如果你要跟人打架，你特别确定你能打赢的话，
嗯，
一定把他堵到死角里打。
哦，
所以当时我看出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往那个死角走了。而且法院门口有很多人，我说我要去那个角落里打他，所以我就让他走，他果然也开始追我了。他就开始，
你觉得你能赢是吗？
我觉得我一定能赢。就是你不管赢不赢，你至少不能在一群人面前打架，其实那样你的胜算反而更低。
嗯，OK，
所以我就往那个地方跑。而且呢，我当时手我穿了一个裙子啊，这是特别不利的地方。我穿了一个裙子，然后戴帽子墨镜，然后手头拿着手机，也没有包。我就当我终于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肯定觉得我特别害怕了。但是我突然把我的手机扔到地上，我把我手头拿的所有东西都扔到了地上。
哇哦，
嗯，我就开始反身准备打他。他那一瞬间肯定是被吓到了，因为他那一瞬间愣住了。愣住了之后他就开始往回跑，而且在就是在我停下来的前一分钟，他摸出了，就前一秒钟嘛，他摸出了一把刀。
天哪，
他可能原计划是
他在法院面前摸出一把刀要捅你。
我觉得未必是真的捅我，但是他肯定是想把我吓得特别惨。
我的妈呀，这
但是我就停下来开始追他，他就可能是把他吓着了，就他就开始往回跑嘛，然后这时候就开始扯着他打。后来那个法院门口很多协警，那些协警就来了，就把我们拉开了。就是当协警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他打我嘛，就是这样。其实他一点都没有伤到我，而且可能我把他打到了，就是我把他衣服都撕。
但是他之后也有威胁你，对吗？
他把我把他的衣服都撕坏了，也没有赔他，哈哈。我其实本来还想把他的眼镜踩碎了，但是警察拦住了我，就他戴了个眼镜。后来。
你把衣服已经撕碎了，
就他穿了一个 T 恤嘛，我往下这样看，
我靠，牛，厉害厉害，
但没有把他，哎呀，视频是不能说这事，对，没关系，我热爱世界和平，没有打伤他，我很高兴。
然后，但是我记得你之后应该是有过一些害怕的，比如说，他在北京是可以找到你的，对吗？就是，
我当时害怕是什么？其实我最大的。特别本能的一个反应是我超级的生气，就那几天已经气得我不能出门了。
嗯，
就我在家里把他们都查了一遍。
嗯
嗯，就是可能我先查到了他父母。
你觉得这是你的生理反应吗？就是这种情绪。
对，而且我花了可能很长的，可能接近一周的时间来消化这个人居然敢在法庭门口打我这件事情。
OK OK，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除了他要追加你为被告之外，你想反击吗？
尊重法律。
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啊？嗯，尊重法律。哦，对，我说怎么那么熟悉？是那个我前几天在那个加拿大，大家在就是他们华人都在讨论孟晚舟那件事情，然后所有人的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选择尊重和相信法律。
嗯
嗯嗯。但是对于 Me Too 的这个事情，你自己经历过吗？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
就是
其实我在
这个朋友
就这么说吧，我在职场上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性骚扰我的。
嗯，
我刚做电影的时候遇到过好几次别人提议要包养我的。
嗯，
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是一个我朋友给我引荐的，他的老板。
OK。
他就在那个 FC， 你知道那个楼吧？
嗯，
蛮贵的一个楼，
嗯，
里面请我吃饭，然后那个地方不能抽烟的，蛮贵的。他还一直在抽烟，然后他就说什么小姑娘，哎，我觉得你不应该太累啊，你觉得你一年能花多少钱，我可以跟你说这个钱。我想大哥，我当时真的是忍了，就我觉得你得亏是我朋友介绍的，他那个桌上还点了酒，我当时特别想拿酒瓶砸他脑袋。
哇塞，
就是非常
暴力女孩。
当时也是我非常生气，现在我已经慢慢佛了起来。
我觉得你很像活在漫画中的那种女少女。
这大部分不能动手，就是他打不太那个能赢。
嗯
啊，就是一个常识啊，比如说打架有人要弄你了，对吧？
对，
他如果张牙舞爪的向你扑来，
嗯，
这样的人都是菜鸡。但是如果他一开始的起手的手势是护住他的下巴， 这样的人特别能打，赶紧跑吧。
哦，
就是其实
就是他冷静的先保护自己的这些人，他很会打架。其实
对，你不要看他的身材或者体格，那个、
哦、
因为其实女生打架比较有胜算的方式是那个八柔嘛。
嗯，
我待会儿可以给你示范一下，如果有人强奸你，你应该怎么做？
哦、oh, ，OK，
就一把压到地上。但是，你就不要拼力量，你可以拼在拼技巧的情况下，大部分菜技你是可以赢的。
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其实是非常防备的那种姿势和手势，那种体态，他可能身体后部是往后缩的、
嗯嗯，
那大概率非常能打，你就赶紧跑吧。我其实虽然我这两年打了一下，但是呢，我还是会先。打零才打，打不赢就跑吧。
这个会打架是也是你出于小镇青年那个生存本领吗？从小的。
我们小时候虽然打得多哈，但大家当时现在想想都是菜鸡。可能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素质就是我不害怕打架，我也不害怕跟人起冲突。
嗯。
比如说我在电影院看到有人玩手机，
嗯、
或者声音非常大，我是一定会讲的。
啊，你在电影院里面会，他如果不坐你旁边呢？
他只要没有影响到我就还好，他只要影响到非常多人、
oh, okay.
或者我还发现过那种道路的，就是我去看风影云的时候有个女孩一直拿一个 DV 拍、oh. 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去找了他，让他必须给我删掉。
我天哪，他不会说关你什么事吗？
我觉得他当时那个姑娘应该20出头，其实有点被吓到了，他也没有问我，他甚至没有问我的身份，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某某某的粉丝，当时有一个明星啊、
嗯、
这个电影嘛、
嗯、
他说我是他的粉丝，所以我来拍点他的片段，我说你这样、
嗯、
你拍谁都不行，你给我删了，他就给我删了。就是当然这个带给我后果是我其实非常不喜欢去电影院，我觉得很干扰我。
嗯，
然后再比如说我买高铁的时候老遇到插队的嘛，除了那种非常紧急的对吧，你一看他就要迟到了，我觉得没啥啊，如果非常过分的插队我一定会跟他说。而且可能是我运气好吧，我还从来没有因为这种状况就有人打过我的。我最初会有一些这种担心，就是我老这样我也管不住我自己，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自己的原则，我希望能够捍卫它，而且是就像你的一个本能反应嘛，你才能克制。我特别担心有一天我在公共场合因为这些原因被人捅死了。
嗯，
我看过有类似的这种新闻报道。
会
后来这个算命的说我能活很长。
哦，你就放心了。
对，我就放心了，真的。我当时一担心我坐牢，二担心我在被意外搞死。
Okay.
这是算命带给我的一个安慰。
okay.
我就更加没有管。
OK， 那你现在在你剽悍的人生里面，就是除了写作、电影、种花，你的生活还有什么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现在生活的重心？比如说你就是有男朋友吗？或者是
不等着你给我介绍吗？你都给我介绍了些啥呀？
你不要一黑黑黑也、yeah, 黑了听众。嗯、OK， 就所以就是写作和电影是主要，现在主要在 focus 事情，
挣钱。
哦、
嗯，就没啦。我我希望我不想将来就好有钱啊，但是我希望说我家有钱到有自己的游泳池和电影院，这样就不用让我去公共场。
游泳池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跟别人一起游泳好脏啊。
哦，
有点这种洁癖，但是。就没了，我就这两个
人生追求就是在物质上面就是这样。
对，
okay.
最好有个院子让我种花什么的，感觉有点遥远， okay. 非常遥远。啊，
我觉得可能一两年就实现了吧。
对，
如果总有今日头条这样的爸爸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对，平时就是回到你说的那个嘛，我平时就老爱自己待着，我特别享受自己待着吧。
Okay.
嗯，
希望你早日邀请我去你家。看花和喝茶和吃你做的菜。
好的，
嗯，
可以、
嗯、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聊吧。
好的，谢谢老公。
哇，
谢谢你的听众。
好，拜拜拜拜、
嗯、拜拜。像地狱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那故乡的风
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